Hello，
喂，哎，你好，你好，哎，
你好，
听
你
到
好，
声
你
音
好。
了，哎，我这边声音还可以吧？
很清晰，
很清晰是吧？哎，非常非常好。我最怕的就是一下子，哎呀，就断了，或者听不见了，啊，白录了。对，我是看你朋友圈，包括你什么，我觉得你是不是一直爬山啊？就是喜欢户外是吧？
不是，这个是突然兴起的，它有一个比较远的由头。
啊，
因为我是内蒙的，我家里在内蒙，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自己跑去上海了，然后
啊，
我也不是做程序员的，我是做就是互联网相关的行业的吧。
啊，就是项目经理呗，管程序员的呗。
也不管程序员，当然会跟程序员有一些对接吧，反正不是特别多。
啊。
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就是很苦逼嘛，因为你的起点很低，所以你就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工作上，甚至是没有生活的。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感情，那时候我是个胖子，我1米7的身高，180斤，那个时候。
哦，我看你现在好瘦啊！你这拍的照片，
对，我现在
现在有没有150、140？
没有，我现在136斤，
哦，对呀，我就看起来好瘦啊！
对，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哦，
然后
你是
就，
爬山爬出来的，我应该学习一下。你等会教我一下怎么减肥，我是一直减不下
可以的，我有一个那个训练的计划书，我之前在内部还做过一个分享，它蛮好的，我一会儿可以发给你。
嗯，可以，可以，可以。哦，因为我看你那个照片，我就觉得你就挺瘦的，干嘛还要，是吧？
对，因为你没有看过我之前的那个照片，
哦，是这样啊，确实，因为也是老早的，咱们就约了嘛，哈，老长时间，我也是看你，我觉得你这个，你爬的这个山啊，也挺危险的吧？看起来，如果你应
是
该是
挺
比
危
较
险
危
的。
险吧？感觉到那上面有积雪呀，有什么的，应该挺高了吧？
爬雪山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会有高反，然后呢会头晕脑胀，然后有的人身体呢，他的反应速度比较慢，就上山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但是下山的时候他颅内的压力会大，
哦。
这时候他如果不好好休息的话，就有可能暴毙。我们当时爬的是5000多米的一个峰，从起点好像是4200，不到4000吧，
哦，
我攀升应该是1000米，然后当天在我们隔壁的一个峰吧，我们
啊，
爬的叫翡翠之眼，隔壁那个叫玄武吧，我忘记叫什么了。当天死了一个人，
这种是不是？反正我是去那个什么，我去过那个西藏那边嘛。西藏那边的话，就坐他那个进藏的那个火车嘛，对吧？他后来的以前的时候，我去之前我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青海，我在青海还待了蛮长时间，我觉得就是你跑起来，我那时候很作呀，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去青海他们那个师范那里去踢球，你知道他也有好像不到3000，但我就觉得那没事啊，又从青海然后去西藏，然后慢慢就觉得我操，真的又吐，就是整个列车上就他那个列车上不是有一个站，他那个列车上就已经开始加氧了。这列车上还可以，等到了一下车之后，我就觉得啊，哦，不行了。像你这样说的话，我又觉得你好像也平时也没准备，直接就爬了个5000多的，
没有准备，就当时的
心
想
血
法
来潮。
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小队，然后我们这个小队呢，基本上都是公司的同事什么的，也比较年轻，所以会在一起玩嘛，就决定好
啊。
了，大家一起走，因为他过去他是有一个，我是必须要有请向导的，你在雪山里走，因为它涉及一个前段的夜路，就是从凌晨2点开始爬，如果没有向导带着你的话，因为那里面的雪很厚，大概到半个腿，或如果雪比较深的时候，地方要到一个腿，所以如果你走错了路，它是那种悬崖式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如果你掉
就
下去
下
了，
去了是吧？
人就找不到了。
啊，
所以必须请向导。那他一般的模式是一个向导对两个 登山的，或者是一对一，就是跟团一样啊，但是价格不一样。然后这个向导呢会看着你，如果说他是一对二的那种小队，其中有一个人不行要下山的话，另外一个人也必须要下去。他这
哦，
种模
这样。
式，对。然后那个向导基本上会看你的变化吧，就我们找的向导还稍微负责任一点，他会跟你说哪有路，然后他会告诉你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会看你的脸色吧。然后如果觉得你不行了，他就会找人把你弄下山。我们当时那天爬的人还蛮多的，爬了500多个人，下撤了100个吧，有到那种
哦，
刚
是
上就下撤的，就是他刚开始2点开始爬夜路嘛，爬
啊，
了没到10分钟就有人往下走了。
哦，那种就是肯定也类似于，就是说觉得自己很牛逼，然后一爬就挂了，
对，
很
因
多这
为
种的吧。
他那个雪山的这个雪山的强度会比较大。你想，你刚睡醒上来就是爬坡，它是没有平路的，就上来就是爬山还是雪地。有的人就直接受不了了，直接受不了就下撤了。
哦，他是不是完全就是没有路？你走的路就是雪，是吧？
对，走的路就是雪。之前的那些路只是说它被别人趟出来了。然后它的雪的程度相较于，别的地方可能不那么浅，但是也有一个鞋的厚度了。
哦，是这样啊。啊，我还以为你一直喜欢，因为看起来就是难度比较大嘛。就跟我见过很多那种说你去跑马拉松啊，他说好啊，然后就去报个名，实际上一次都没锻炼，然后就跑一跑就挂了。
没有，我平时会有一些体能和有氧的训练，所以身体素质相对来说还可以。然后，它那个雪山的整体难度下来不算很高的，因为它没有用到那种攀岩的设备。就是
哦。
有的雪山你爬的话是需要攀岩技巧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叫磁坡，它就需要你人挂在绳索上，然后用那个钩子往上爬，但是这个雪山是没有这种技巧的。
哦，对，这就是我的盲区了。然后我看到你们爬上去，我一看那个难度，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比较难。尤其是看那个照片，我也觉得你能上去确实很厉害。
我靠！当时，哎呀，我们爬，因为它是属于持续攀岩的部分嘛。如果说攀升的高度比较高的话，就有一个名字叫绝望坡。就是你已经很累了，可能你的双腿都抽筋了，但是你爬上来这个坡之后，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坡。
还有
对，所
啊，
以
对，
我们当时用的是，吕布战法，
啊，
就是不歇，直接往上挺。因为我们小队是4个人，我跟一个男生选择，我俩的选择就是我俩都觉得不能歇了，再歇就上不去了，所以就是逼着自己一路往上拔。就心率大概就在170、180吧，然后那个高度比较高，你整个人其实是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因为你的那个身体的叫什么有氧度啊，还是什么氧饱和啊比较低，然后你这时候要做剧烈运动，然后我上山之后，我整个嘴唇是紫掉的，在山上歇了一会儿吧，歇了一会儿缓过来了，然后后面那2个人，他俩就是走两步歇两下，走两步歇两下，最后他比我们晚上来大概有1个半小时吧。
哦，你总共从底到顶爬了多久？
从2点爬到11点左右吧。
那确实很厉害，2点一直爬到11点左右，确实这样，而且那个路又这么难走哈，应该到最后的时候就没心思欣赏了吧？就是呀，低头向上爬，能上去就行了，是吧？是这种状态吗？
我们当天去那天就很操蛋，它是阴天，那个雪山它叫翡翠之眼，是因为你爬上雪山之后是能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但是我们当天去我们就没有任何风景，就只能埋头往上走，就全是雪，啥也看不到。
就是是这样，
对，
不，
还是比较惨的。
对，那但是我能看出来，那个就是，虽然我没有爬过这么危险的啊，但是能看出来那个山确实比较险，所以呢，我就误以为我说你肯定是 经过锻炼之后才能上嘛，你这个突然上应该是不行。看起来你身体素质确实比较好。
对，就是平时还是做一些锻炼吧。你看群里他们不也经常做各种锻炼吗？我是属于自己在家会做做俯卧撑，
啊，
隆起坐，然后会做高抬腿，类似于这些运动吧。
哦，对对对，如果没有体力的话，肯定是也不行的。哎，要不你就光讲爬山，要不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因为肯定是听众有很多对你不了解嘛。好，你介绍一下你这个成长经历啊，或者随便哪种经历都行，不一定是想出来经历。
就成长经历，我可能觉得成长经历还有点好说的。
可以。
是这样，就是我是从小在内蒙长大的，然后，我只有小学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然后从初中开始我就到市里面上学了，然后自己住宿，然后我爸爸妈妈当时有一些实力，呵呵，他给我塞到了全市最好的班级。就是都是什么，什么市委的儿子，政府什么什
对
么的
啊。
儿子，对，这样。然后由于我又是从小山村过去的，所以在里面就受了一些欺负，然后初中就导致我的性格变了很多，就会变得比较自闭，然后沉迷于游戏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儿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家里还有一些矛盾，然后他们其实会把这种矛盾。就是倾诉在我的身上，但其实我当时年幼的我并没有办法去分辨孰对孰错。当然，我觉得现在知道了这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
总之，初中是过得不太幸福，然后步入到高中之后，其实然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可能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嘛。
对对，
对，所以高中就上了一个很一般的学校，然后我的同学就都是农村的孩子，我高中就玩得很开心，天天跟他们出去打游戏啊什么的，自然学习也没怎么上心，然后考的学校也是，我是在长春上的大学，然后我大学也是个很普通的学校嘛，然后在大学那个，过得还挺开心的，就是会。去学生会啊，什么什么，初尝了场力的滋，这种权力的滋味，感觉良好。好的，然后大学，前两年过得特别开心，然后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家里面出了一些事儿，他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这些东西间接的影响到了我的一些状态。然后，大三的时候大家都准备考研嘛，考研就。其实你在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做
对
什
对
么。
对，我相信很多都是随大流，
对，
大家怎么样，我也怎么样。
所以大家都选择考研了，然后那我也不知道，那我就考研呗。其实我庆幸我没有考上那个研究生了。我如果考上那个研究生，我现在应该在实验室做研究员，解剖小红书，做那种特别无聊的这种工作。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我的方向是就是偏食品和。生物这类的，要么就当老师，要么就去做那个实验员，所以他的就业方向是比较窄的。当然这个都是没有经历过啊，扯扯皮，只是看我同我看我之前考上研的同学，他现在状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学的时候，非常狗血，我们寝室8个人，他们7个全考上了，就我没考上。然后对我当时对我造成了一些打击，然后我觉得我再考1年吧。然后又考了1年，还是没有考上。
跟研究生没缘分
对，其实你看啊，北方它跟南方不太一样。北方呢，它比较注重这些人情世故啊。就其实我的心思还是擅长这些的，但是无奈你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上可能就不太行。就是我当时考那个研究生。他研究生的导师我都已经提前找好了，并且我就基本上已经全部打点好了，就是只要我出试进了，我就已经上。但是当时没有考上，就觉得其实是觉得很受挫的，因为所有的同学都考上了，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你看不起的那些人，现在都比你强，就对，那就是这种心态。然后我就很自闭， 我就不知道干嘛了，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在，做那个做游戏主播，但是他也是半吊子那种的。然后因为我初中、高中没有务正业，就是专职的打游戏嘛，所以我游戏技术还是很 OK 的。然后我就跟家里商量嘛，说那个，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做一下那个游戏主播嘛。然后当时播的那个游戏是《绝地求生
哦，绝
》，
地
就是
求
那个
生
吃
啊，
鸡
这我
嘛。
知道，对。
那当时打的还不错，只是作息就完全乱掉了嘛。可能每天晚上就起的，晚上都要玩通宵，然后下午才3点多起来。我爸妈接受不了了，到最后就是因为他俩是做传统行业的，就等于是有编制的那种嘛。然后他所认识的朋友的小孩呢，要不就是考上研究生了，要不就是，
考公务员
对，要不就考公务员倒是其次，考上了才是最杀人
啊，
的。
对，考上了，对。
啊，对，那他们当时看我这种状态，然后就特别受不了，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瘦的。从大三考研开始就开始吃，然后在做游戏主播的时候，那时候也很不健康，也很，
吃些快餐什么的哈，你就坐着，
对，就暴饮暴食嘛。
对。
然后那时候也很胖，就是他们可能受不了我这种状态了，然后就爆发了极大的冲突。就可能对我有一些这种，叫什么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伤害。
对，可能有很多的父母是这样，尤其是我当了父母之后哈，就是你要有一个心理过程，就是说要接受小孩选择他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让小孩成为我想象的样子。这个也要有个心理建设期，他要慢慢的认清现实。所以我相信，就是你父母的话，咱们不经常说一句话叫做为了你好。但是呢，他很可能真的是这样想，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特别认同你现在你讲的这个话，因为父母他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是其实他的认知以及他的圈子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他很想帮你，但他不知道怎么做，所
对，
以
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他有时候会把他父母是怎么对他的这个样子搬到你的身上，
对。
对，然后那是2019年，然后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上海。他们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去上海？因为我很多的亲戚在北京和秦皇岛，倾向于我在北方的城市嘛，不想让我跑得太远。但是我当时就受不了家里的这个氛围了，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走。我要走呢，是因为之前那个半吊子，就是拉我一起做游戏主播的那个小子，他跑到上海去了。就是这样。我从决定去上海到了上海，一共就3天的时间。那张车票我还留着呢，我大概坐了30个小时的硬
火
座，
车啊。
然后到了那个从北京中转的高铁去的，到的上海站，然后兜里面拿了3000块钱，然后我那个同事他去接的我。也不还不能叫同事吧，我们算同学嘛，他去接的我，然后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种勇气，可能是被逼到绝境了，你知道吧？就是我在去上海之前，我连工作都没有，我都没有看，我也没有找，然后我对上海也完全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要住在哪里，然后后来先去找他了，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是刚到上海，所以就过得特别惨。就是他是跟一个，我们的都是北方的一个男生，租了一个类似于，小民宿的那种，反正在很高层，然后整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就像蜗居的那种房子，然后进去里面就是两张1米2的床，然后我当时是180斤，他是170斤吧，然后我俩一起挤在一张1米2的床上，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室友是最牛逼的，就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在睡觉，然后他那个室友晚上10点领了一个女人回来， 然后他俩在床上就开始坐，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旁边的床上躺着，
你
我
别说，
操！
我们能不能加入呀？
不是，他们是把那个被子盖上的。
啊，
我当时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冲击，你知道吧？就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大的这种冲击感。然后后面就开始工作，然后当时第一份工作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你的那个起点和学历也比较低嘛，所以，你就只能去跑一些就是类似于销售性质的工作，
嗯，
然后从那个销售做起嘛，因为你刚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你什么都不懂，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谈客户，怎么去销售产品，怎么去做客情，就一概都不知，所以前面就混得特别特别惨。因为我这个事情我印象很清晰的，我们当时是做那个，我当时是住在宝安公路，宝安公路就是1号线的终点就是富锦路，宝安公路就是富锦路的上一条线，
嗯，
上班要，我们上班在虹口，上班要一个半小时多一点，高铁是7块钱，有点远了。我记得当时就是刷高铁没有钱，所以要骑17公里的共享单车去上班，然后。他那个地方已经远到什么程度了？就你下了地铁，那个地铁站下面就是最远的共享单车点，然后你下了地
嗯，哦。
铁，你还要走1.5公里。你如果要骑共享单车的话，你如果停在那个公寓的门口，你是要给调度费的。说 差点就有“小心熊出没”的牌子了。
啊，对，就已经到了野生野外了，是
啊，对，就很偏僻了那边。
不是？嗯。
然后每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然后就这样过了一年吧。那时候到手的工资大概就是3000块，然后房租是1700块。然后每天，我们那个那什么，上海的虹口龙之梦旁边有一条小吃街，我们管它叫“屌丝街”，7块钱的葱拌面还可以加面，就很长时间在那里度过的。然后在那里度过了大概1年多吧，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做销售，然后我就跳出来了。跳出来之后，到了一家甲方公司去给他做，企划类和运营类的这些东西。然后后面就基本上在这个领域这块儿，就互联网餐饮这块儿去深耕了，然后慢慢的从一个啥也不懂的小白。就到最后能自己还活得不错，还能存点钱吧。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其实也还好了吧。就是在我没有任何人帮衬的情况下，我能做到这样。然后只是在打工的这个领域，我之前也去搞了一些副业，就有去做过其他公司的顾问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去赚了一点偏财吧，算是。然后最后在上海。我现在任职的公司，因为业绩还可以，所以又被调到，现在又调到合肥了，去帮他们做类似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大概就是我一个经历吧。然后，
对，那你确实还比较好，因为怎么说呀，我感觉好像是你去上海，好像是要逃离父母的那种感觉哈，好像是离得远一点。
对，就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被逼入到绝境了，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要到一个地方，我要证明一下自己，我不是个废物。
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呀？其实我也能够，尤其当了父母之后啊，就特别能理解父母。其实父母是，就是我，其实我还年轻一点，比你父母肯定要年轻嘛。就是父母那个年代，他所看到的事情就是十年不变的，就是说你当了这个事情是十年不变的事情，可能他的这个局限就局限在这里。像我的那个。比我更年龄大一些的那些长辈，他给自己小孩做的那个职业规划，就是你去当售票员，你知道吗？我有个姐姐啊，考的中专考得很好，那时候中专很牛逼了，有点牛逼了哈。就我那个大伯就给他搞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国有这种公交车的这种售票员，现在大家都不用售票员了，甚至大家都不去坐公交车了，很多是吧？ 但是他能想到的确实是那个工作非常好。后来的话，当然也是下岗了。另外一个，他给他儿子做了一个事情，是做那种化肥厂，比如说做尿素的呀，或者什么。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东西永远都不会失业。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尿素嘛。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年十变啊，或者是一年一变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老一辈的思想就跟不上了嘛。像我现在就有点觉得跟不上年轻人。比如说，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我家的小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二次元的这些事情，
当然能理解。
就是你看他卖的这么火，二次你去个商场里哈，我都能看得到，这个二次元的店非常赚钱，应该是非常赚钱，因为小孩都在那里嘛哈。
对。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搞，他们会买假的头发。然后会买那种奇奇怪怪衣服，我也觉得那些衣服给我钱穿，我都不会穿出去。但他们确实在网上买来，然后穿出去。有时候我想想，哎，我已经落后了，是吧？我真的是不是很理解这一些。
我可以说说我的见解。
嗯。
就它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玩小霸王游戏机一样，你身边的小孩都在玩，你在这个其他小孩的影响下，你也会想玩。然后呢，就是类似于这些公司啊，它其实对儿童的喜好会有一定的，就用我们行内话讲，叫有深刻的这种画像，它会针对深刻的这种画像出对应的产品，就这个点一出来，他就能把小孩给打到。就像，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抖音那种，有一个博主叫万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
我
是
还不知道，没看这个，但是你可以讲讲，我以后去
他
看
就
看
是
他。
属于那种，他的中老年的粉丝就很多，他是属于他的视频一开头就是，一个中年男人下班后的快乐，然后就是去录自己吃饭，然后喝酒。然后讲一些话，就大概这样的视频，他会得到很多人情绪的共鸣，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粉丝，很多追随者这样子。这个东西在童年，在小孩子里也是一样的。当这个小领域的有一个小玩家，他做了什么东西之后，大家就会想去跟从他，所以他就会有相对应的，这种成群结队的这种现象出现。因为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玩，那小孩子就孤立你嘛，我就不跟
对
你一
对
起玩
对，
了。
没有共同话题了哈，好像是。
对，是的。
哦，是这样。反正我现在就有点不懂啊，有时候我也去问嘛。但是小孩，你要知道，跟父母就小孩没什么讲的嘛，除了要钱，太懒得跟你讲嘛，他就敷衍你一下。我也很想了解一下，我看那里都是小孩，那像我这么年龄大了，就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他们穿着奇奇怪怪衣服，是吧？有时候，哎，有时候。像我的话，比如说我也能感觉到这个肯定是个商机，因为现在你去开其他的店啊，开什么餐饮啊，都会赔钱嘛。但是看起来开这个店还不错呀，但是你确实需要一些眼光呀，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小孩子的喜好嘛，是吧？你进一堆货，人家不要，那不完蛋了吗？
对，就是很多东西是追逐当下的热点吧。就小孩喜欢什么，比如哪个动画片火了，他就去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小时候那个有一个蓝猫淘气三千问，你应该知道吧？这个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由蓝猫淘气三千问的那个原工厂叫一个瑞什么，他做的一个虹猫蓝兔七侠传。然后那个虹猫蓝兔七侠传就是当时做了很多，它是有七把剑嘛。当时他做那个剑的衍生品，那种玩具卖的爆火，卖的爆炸，真的。
哦，对对对，就是得有眼光啊，这个才行。所以呢，有时候我也就觉得啊，作为家长还是老老实实的。这对我的一个警示就是，哎呀，我也不能够太指导小孩，因为他们的未来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嘛，
对，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你很难是说你要给他做什么嘛，因为其实你这样讲，你跟父母的冲突就提醒我一下也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我就会觉得我说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啊？但是呢，他就会这样说，他说你学习挺好，好像也没有什么。他说我，你知道吗？他说你学习挺好，他也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嘛。我想想也是哈，我只是学习挺会考试，但我家小孩就觉得你也只不过是挺会考试嘛。我想想好像也是哈。 你除了会考试，其他的也不是很好吧？所以呢，我也不是，我也不好太逼迫他们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他们能做点事情，就是他要做的话，就是哎，在金钱方面啊，要稍微的满足他们一下。比如说，他要买个游戏机啊，我就想想啊，你买就买吧，就这个样子，反正尽量给他宽松一点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子，但是我也相信将来变化肯定会更多嘛，而且现在的话，哎，你应该是也是毕业不久嘛，你也知道现在的就业环境也不好，好像不像是我们那时候，你考上一个大学，我说实在的哈，我那个年代考上个大学，你基本上不用愁工作，但现在并不是这个样
哦，对，你讲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有一个，你寝室的那个八个人不是考上研了嘛？然后有两个关系特别好的，他们还读博了，他们反而会很羡慕我的生活。
对对，就是，哎，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那个年代的博士，就我那个年代的博士，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个人读了研究生或者读了博士，他，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在 SCI 上或者是 IEEE 上发篇论文，不，哎呀，也就这个样子嘛，很多人都发嘛。但是在我那个年代，你要是那个老师真的在 IEEE 上或者是其他的那种顶刊上发了文章，就给你个院长当，真的是，比如说你数学院院长或者是副院长，为什么？因为你发了这个东西，大家恨不能放个鞭炮，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大家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你博士有什么了不起嘛？现在我相信你也不觉得，哎，你是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我那个年代，你是个博士还真的了不起。你像在我们那个学校毕业中的博士，就是比我肯定要大嘛，他要去其他，低一级的那种比较好的学校中去上的话，就要给他一套房子了。就是我去你那里，现在的博士，你去做博士后啊，你去什么的，你就是在那里打工嘛，基本上，对不对？就是这才也没过去几多少年嘛，过了20年左右嘛，这个已经天翻地覆了。好像现在的博士，你没有个国外的学历，好像你还真的是不太好在高校中那个什么嘞，你不太好在高校中当老师了。以前的话并不是这个样子，以前的话，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是，我在山东嘛，你要是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哇，那你就那你随便选这个高中啊，顶级的高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你根本找不到工作就是了，非常非常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的社会可能就是跟以前的价值观非常非常不同，但是家长的心还是可能，他的眼光是就是这个样子嘛，他也，并且他已经度过了他可能认为还不错的一生，他就靠他那个方式去度过了，所以呢，他就试图影响你。我相信你父母也是，并不是说要把你推向一个更差的绝境，不是。他的想法就是说：“哎呦，你看我这样过了一辈子也有车有房有什么的，你应该听我的。”但是实际上再听他那一套就不奏效了，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但是家长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我会经常的去跟他们去沟通这些东西，因为回到最原点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人是真正的为你好的，除了你的老爸老妈，
哎，对对对，
这是最原点的问题。就是我不希望，最爱我的人是最不了解我的人，是离我最远的人。所以我会去经常去跟他们去沟通这些思想的变化，比如说，我可能要去做一项什么什么投资，是我做这个事儿是因为什么？比如说，我会去跟他探讨，我的职业方向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比如，我会去跟他探讨为什么，你身边的小孩子都去考公了，都去考编了，而我没有。那我没有之后，我得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我得到这些东西之后，我自己是满足的，并且我过得很开心，很愉快。我觉得你们不能就是为了能天天见到我，所以就把我攥在身边。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反而是，自私的。就我会去，其实我其实我会去跟他们聊这些问题。就现在，你说他们能完全理解我的想法吗？我觉得大概有 80%，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沟通很重要。如果不沟通的话，当然我
嗯，
小时候不会去做这种事儿，但是，
对对对，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说，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事儿是我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因为那时候我的童年过得很快乐，也很幸福，但它中间会有一些不好的那种回忆，因为童年，因为小孩子他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负面的东西的，
嗯
他只
嗯。
能接收。那所以我在很多年后，我其实会把小时候的那些东西，就小时候那个自己再拿出来跟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去对一个话，其实很多东西就会
也就
释然
释
了。
然了一样，是吧？然后解脱了一样。
就这种东西在孩童时期，或者说没成年，或者说你没见过社会的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是理解不了的。同样，我作为一个现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的人，只有当我走到了你们的那一步，我或许我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父亲这个角色。
嗯，对对对，是，实际上是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当父母的话，你会觉得啊，以前的时候父母怎么会是那个样？但我父母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我父母虽然是老农民，但是吃喝也不是也没有说饿到我哈，虽然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也没有饿到我，但是我也能感觉到，他们确实不能够指导我嘛。但是我父母比较好的是，我父亲只上了小学几年级嘛，然后我妈妈是不认字的，她不认。然后呢，他就认为我已经学会了所有事情嘛，所以从初中之后，他基本上就完全不干涉我了，因为他觉得哦，我记得其实他还蛮尊重我的，因为咱们初中的时候，我家里买了个电器啊，就是那种吊扇，也算是电器啊，就吊扇，你应该见过吊扇，
我知
但
道，我知道。
我爸妈不知道如何让它转起来，他完全不理解，因为他又不是电工，你知道吧？但是那有说明书嘛？咱们不是初中就已经学了电学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而且我又很大胆，我就这玩意好，我说你吊起来，我给你接上2根线，你就吊起来。但我爸爸就不相信嘛，我爸爸就不相信，哇，我能搞起这玩意出来？然后呢，他还不相信，他也不想吊上去，为什么？他怕吊上去之后，你再不转，他再拿下来是不是？他说你先在下面弄转了，然后呢，我再吊上去。我现在我靠，我说还不相信我。我就接了2根线，其实非常简单，你不就那2根随便接嘛，对不对？然后插上电，哎，
这
就
个，
可以了。然后呢，他就觉得我操，我儿子好像很厉害。其实那件事情，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就觉得，哦，这个上学确实有用。现在把这个吊扇搞起来，想想我那时候也就是13、14岁嘛，13或者14岁，哎，我接了这样一个吊扇，
你讲。
我所以到现在我一直记忆非常深刻。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啊，我爸爸也觉得啊，你这个确实长大了，你这个吊扇都能接起来。后来他又说了很多很多次，他就说：“哎呀，上学还是有用。”其实我想想，哎，其实不上学，你就是知道接2根线就可以吧。
哎，真的，你讲这个事儿，我有极大的感触。这个是源于我去了上海之后，因为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很穷，然后我又没有钱，然后我这个人呢，我又不好跟家里开口，所以我借了一圈的钱，就只有那个大学的同学借过了我，他当时借了我3000块钱，我是每个月还他500块，6个月还完的。在初期的1到2年里，其实他们还是觉得你应该回来的，但是后来随着你慢慢的这个成长也好，就有那么一刻，我赚的钱比他俩加起来还多的时候，他就不怎么提回来的这个话题了，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成事儿的人了。但你说那个钱真的有多少吗？其实并没有。那跟你这个例子很像，你知道吧？就是这没有真相的，只有视角。
对对对，实际上是，他就觉得你好像可以了，之后他就再也不干涉你了。我是比较小，因为我比如说我上高中了，但我妈妈都不知道高中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她完全不知道。然后呢，我报高中我都没有告诉她，然后我就放了个假期，然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然后我就跟我妈在摊煎饼，我记忆特别清楚。然后我是拿了一个东西，我说我考上高中了，然后我妈妈就非常的。 他说你是去哪读书？我说我上了高中，又上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他就有点惊慌失措，你知道吧？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你要自己去吗？他一直是搞不清楚啊，你要自己去是什么样子吗？然后我说我可以自己去。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在他之前，我已经偷偷去了好多次济南了，离我们更远。实际上高中离我们还比较近，但他就是有点担心嘛。实际上我早已经偷偷的去济南、去青岛坐那种车，你知道，坐大巴车，就那种我已经去过了。但是我们在农村，就是你早上起来，出门，你一直等到晚上8点9点回家，没有人找你，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你也丢不了，你去哪里都可以，因此你可以就是去了，你不用跟家长说你去了哪里。对，然后后来的话，我的独立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大概就高中没有人管我，但这也有点不好，就是全凭我自己嘛。包括以后我后来的结婚，包括后来又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跟父母再商量过。我就觉得好像是我从那次接了电扇之后，他们就觉得，哦，你好像比较厉害，就不管了，真不管了。后面的事情我几乎真的是，包括我读书呀、啊、去读研究生啊什么，我都不跟父母说。我去读研究生这件事情，我父母都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去说继续读书，跟我去工作，对他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我反而就觉得，哎，我也不跟你说了嘛，大部分是这样，但后来他们还是知道了，他说你还在读书，我说是啊，我一边读书一边那个什么东西啊，就这个样子。
那你也蛮努力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老农民，你跟他说太多的话，他反而会担心。你能知道吗？我记得最担心，让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也不会这个样子，就是。我上班之后有一次，我要派出差嘛，就公司里派你出差去哪，你不得去嘛？我派出差的地方是他妈非洲，但是我不怕的，你想想，我也不怕什么。去非洲的话，但是你要打疫苗嘛，你要打那个黄热病啊，打3种疫苗，但是我忘了打哪3种了。反正你要去指定的医院，北京哪个指定的医院，就咱们这里是没有。你要去打的话，你其中有一个是疟疾的，然后有一个黄热病的。然后你要打个3针疫苗，就是可能就公司里先派你去嘛。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这件事情挺好，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了，你知道吗？我说我要去非洲了，他们就崩溃了，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非洲可能就你就被人吃了呀，或者是什么。然后呢，就导致他们这个完全不能理解。实际上非洲也没有差到说跟我们老家差不多，我老家农村的嘛，非洲也没有差到那个程度，人家也有汽车。也有那些，就是说，像个也不是说电视上渲染的那么落后，但是我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哇，我在那里大概待了4个月，然后他们就崩溃了，我妈就是说睡都睡不着，
是这样。
就真的就瞎担心。后来的话，我就知道了，哎，这种事情啊，千万不要跟他说。首先，他没有本事给你做意见，然后呢，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担心。
担心。
对，就担心，哦，就是光担心哦。我想想，你光担心，还不如不给你说。所以后面很多事情我都不跟他说，因为他也帮不了你，除了担心也没有什么东西吧，对不对？所以索性也不说。所以后来的话，我很多时候，他们有时候会问问的话，我就会编一点说。他说你在干什么，我就说一说，反正也就这样，因为我说了他也帮不了我嘛。所以现在我们关系还可以。包括我父亲得癌症啊，我也不告诉他得的是癌症，因为我怕一说你得的是癌症，你岂不别吓死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很普通的病啊，我说要把你胳膊切了，然后他就说不能切，我说这个必须得切，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切，然后我完全就是那种以独裁的方式去搞嘛，我就说这件事情我做主，即使切他的胳膊，我说也要我做主，就这样，我不跟他商量的。后来我发现跟父母确实是不能商量，因为，比如说我父母就会比较节俭嘛，就是你给他钱他是不花的，比如说你给他200块钱，他一直存着嘛。后来我比如说我觉得他们骨质可能会疏松，我就给买奶粉嘛，买奶粉之后他就不舍得喝嘛，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东西啊你必须要喝，比如说我开了罐之后啊你要在15天之内喝完它， 如果他们喝不完呢，我就看到过期了，我就倒掉它。
对。
我就守着他们倒掉嘛，我就每次都给他买奶粉，他们就知道我操，这儿子不行，不喝的话倒掉。
到了。
对对对，我说这个已经过期了，你没喝就倒了，不是要不喝坏了肚子什么的，他们就会按时这样喝。后来我发现啊，跟父母，尤其是我父母没大有文化嘛，我就把他当小孩这样去管，啊，你没法解释嘛。后来，反正我一直是这样，就这种交流方式吧，就好像是我处于一个强势了，反而是，但是我也不太给他们去商量，因为你跟他商量的话，反而会有很多事情嘛，比如说对什么的事情，就是我爸爸这个胳膊这个问题，幸亏如果按他的治疗方式，就是去请神啊，去吃中草药啊，什么东西，那些人都挂了，你知道吗？跟我父亲得同样病的都挂了，但幸亏我是完全按照那种又去做化疗，又去做放疗，完全按照现代医学去做。然后该切的切，该什么的，就看起来还可以，至少又活下来了嘛。
是的，你说这个我也有感触。
对，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做孩子的话，你也不能一味去软弱，因为他们确实又不懂，你就把他当小孩看就是了。有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对，就这次出去上雪山嘛，我玩的开开心心的，我去雪山下来，我又去成都吃了个火锅，又去 gay 吧看了一眼，我好开心，哎呦。他俩是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电话。只有我跟他讲，我安全到家了，可以了。你，我想的哦，我出去玩，我开心够呛，给你俩担心完了，下次不跟你们说了。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父母就是担心嘛，他完全不能理解那个遥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后来，当然就是说，他们文化水平也有差异嘛。对吧？他没见过，好像是我那时候去，你在内蒙古，你应该知道那边的冬天比他们南方好过多了，对不对？我在哈尔滨读的书嘛，我父母就觉得我在哈尔滨会不会冻死？其实我
暖
说那
气，
哈尔滨真的他妈暖气，你要穿短袖才行，否则的话会很热。对，但他们不理解啊，也他们就觉得。哎，看新闻或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你可能出去要多久就会被冻死。实际上没有那么冷，呵呵，但你给他讲也没什么用处。对对啊，既然我们在不停地讲父母这件事情，这是我当了儿子，然后又当了父亲之后，我也发现了，现在我家小孩已经不太跟我交流了，就他会跟我要钱呀，或者是要说一些事情。后来我发现，哎，这其实跟我跟父母的交流方式是一样。因为他没必要什么都跟我说嘛，他
就
这一
是
代人真的是没必要跟我说嘛。
不要，稍微引导一下，不要让他碰黄赌毒就行。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我基本上就是说，你不要，哎呀，其他人都可以不要去，都可以骗骗啊。我说你不能骗这种警察呀，你整到警察局去了，那就是比较难了。我说实在，我家小孩这个高中里就有一个小孩偷东西啊，他偷东西他非常蠢，就现在小孩心智不成熟，就咱们这个大街上不是到处都停着车嘛，汽车呀，很多人就忘了锁汽车，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忘了锁，然后呢，他就一路拉汽车的车门嘛，哎，拉开之后他就进人家那个汽车里面去收点东西，现在大家都没有现金了，反正有点值钱了他就拿走，有点值钱了他拿走。可能偷了一两万块钱或者是什么，就晚上。但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你知道吗？这玩意还不好抓。然后那个就不但被开除了，还进局子了，这就非常的糟糕哈。
对，就是这价值
偷，
观的方向还
对，
是
偷东西嘛，就是我就说嘛，我说你这种就非常蠢嘛，你这种呢，你偷又偷不到钱，现在大家都在微信里放着。反而你这样去偷，反正我也是跟小孩这样说，我说你不要，就是刑法上这些东西哦，你尽量虽然是很赚钱，哎，我说老爸可罩不住你知道吧？这种事情不要干，其他的事情不犯法的你可以发挥一下。
蛮好的，因为小孩他现在他，按照你的性格，你应该给他配备手机了。
对对对，他有各种比较先进的游戏手机。
啊，他还有什么抖音啊这些东西，他会
嗯，
收到很多信息嘛。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小孩掌握的信息的能力其实
多
比
多多，对，
别人强。
而且我家里都是用了那个，就完全翻墙的嘛，我在家里设置的。哎，他对此很感兴趣，而且他用谷歌呀，用什么东西啊？因为我这里完全是什么 YouTube 啊，都是可以直接访问的嘛。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咱们家的，他突然有一天他问我，他说：“哎，咱们家的网络好像跟人家不一样哎。”哎，我说你知道了是不是？对，他有一天这样，他问我怎么搞的，但我给他讲，我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他还有点佩服我，他觉得哇，这个是厉害啊！因为那个小孩虽然都比较会，但是有些人他确实，在有些家庭里，他确实上不了谷歌呀，上不了 YouTube 是吧？哈，他就觉得哎，我们家竟然可以上，所以他就觉得哎，还挺好的。
我们聊了好久的父母，换个别的话题聊
嗯，
聊。
可以，你可以，咱们可以换个话题。就是我也是，主要当了父母啊，你一讲父母的事情，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大的启发，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跟大家去聊天。
哎 群里的人像
嗯，
我这样年龄的应该不是很多吧？
挺多的，挺多，也有大学生。
还有大学生啊，哇，这
啊，
么，
有大学生。就
那就
是
厉
有
害了。
的还在上研究生的，也有在读的研究。我不是访谈过有本科刚刚毕业的，也有可能明天我会访谈一个读研究生刚刚读完的，然后反正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
他思想可能会更前卫一些。
对，也分人，反正越年轻的肯定是越前卫，倒是真的。但也有年龄，但像我年龄这么大的几乎是不多，在群里。大
你
部分
思
就
想也
是三十
蛮前卫的。
左右的是比较多，
对，法师也是，也是30左右
对，20多嘛，法师20多，
的吧。我是97年。
那个像德国留学的那个是00年嘛，他还比你小3岁，
很年轻，很年轻。
对，这里是好像是最年轻的，实际上是有一个初中，现在是初中。整的我都不好意思访谈他。他说他要接受访谈，我说你长大了再说。我也不好，他，你知道这种小孩他特别的，他需要一个人指导他学电脑嘛。我就会发些语音呐，然后什么的跟他指导一下。我就想，哎呀，而且他会借他妈妈的手机来发，你知道吗？我一看一个女的，哇，我还挺兴奋。他结果一下一个小孩，他说：“这是我妈妈手机。”然后这样问，哎呀，整得我这每次，哎，我经常会跟他说这个，他就很爱学嘛，他很爱学这些，就是稍微有点嵌入式的这种东西啊。我懂的，我就跟他讲一讲 C 语言啊，或者是什么，周末啊什么的，他就会发语音给我。那个是最小的，那个最小的是，应该是我知道中的最小的是这个。
对，
嗯，可以，我们换个话题。老是讲父母，哎，我就带入这种角色了，你知道吧？
这个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对，是。
我当时进群好像是灿哥拉的我，
哦，对，灿哥不接受访谈，我问过他。
他应该是不接受的，我们也之前也认识蛮久了。
嗯。
然后我之前在群里有一个绰号，你知道吧？
哦，我不知道哎，那叫什么绰号？
我之前在群里是那个雪茄哥，你有印象吧？
有，
那个是好早之前了，那个
对，很早，
是2021、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那些早就已经封掉了那些群。
对封掉了还会拉嘛？法师还会拉我，我跟他有好友。我看他健身，天天。
对，他健身。
我当时是什么？因为之前其实有讲过，我前面过得很穷嘛，然后过得很穷的话，稍微赚了点钱，就想，那我赚钱了之后，我要搞一点新鲜的玩意，然后就开始，步入那种月光的阶段，就反正。赚多少钱我都花掉，然后我就去买那些大家觉得，很潮的东西。 我那时候有鞋，你应该也不太清楚，一双椰子要2000，一双
哦，
AJ 要1000多，所以那个时候钱就花在那个地方，然后大概度过了这个阶段有1年多吧，然后开始存钱，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就存钱吧，然后可能就只有存钱是对的，然后存完钱之后就是开始谈女朋友。然后我的两段感情都非常曲折，
可以可以讲讲。我大家都喜欢听人家的感情经历。
就是第一段是这样，第一段是我大学的一个学姐，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她大二，我俩就谈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分开掉了，然后分开掉之后呢。在这个期间里，他一直没有谈，然后我也一直没有谈。这个是好像中间隔了很久很久吧，我忘记具体是多久了。然后我们再续前缘是，二几？哎呦，不行，我对数字真不敏感，就我忘记了。但是我减完肥之后，我有一天闲得无聊，然后开了一个视频给他，然后两个人就看对眼了。然后就又续上了前缘，又续上了前缘之后，那时候我在上海嘛，然后他是东北的，然后他是公务员，
哦，
然后我就经常跑过去跟他见面，因为我俩都没有太多的恋爱的经历，可能考虑现实的问题，考虑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所以前面度过了很愉快的一个时光之后，因为他年龄比我大。比我大2岁，所以在他的家里面，他可能要考虑结婚的这个问题了。那他就问我什么时候回北方吧。我其实当时是有这种，为他回去的这种想法的，因为我当时去找了长春的工作，然后去看了长春的房子，然后我。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然后我给他花了蛮多的钱，就
对，
是，
光车费吧，是吧？从上海到东北呢？
对，不仅就是他来我过去的所有的费用我出，然后他过来找我的所有的费用也全部是我出，然后，我们吃饭什么的。都是我来付嘛，然后我当时看他的手机有点坏了，又他当
对，
时
给他买手机，对。
对全款直接买，8000多，顶配
对 对。对
直接买的，反正就是在前面那个阶段，我也心甘情愿花这些钱嘛，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为感情去买单嘛，因为从进社会以来，我那时候又矬又胖，就是也没有人喜欢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嘛。然后你逐渐成长起来之后，然后这是你经历的第一段的感情呢。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些经济的基础，并且也可以为两个人之间所做的事情去报销的时候，你会非常愿意去做这些事儿。然后到后来的，就是他的家境很好，就是大概能落我们家2个档次。然后呢，他身边的人可能也都是就是类似于公务员这种，然后他的父母呢，可能也是就是那叫什么职级比较高啊，我不知道在内部叫什么，我公司我只能叫职级职级比较高的那种，然后就见过2次面，因为我去找他爸，然后我也见过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听我的经历，就是觉得我这个小伙子还是可以的嘛，就自己去上海，然后最后，就混成这样。虽然在他们眼里也就那样，但觉得这个人还蛮有拼劲的。然后见完之后的，他就跟他的父母去讨论跟我结婚的问题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女孩她慢慢的知道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比如可能他的朋友都是类似于跟他这种家庭的样子，那么他想要的一些物质上的追求，就这个我不能说他不好或者怎么样，因为他的身边都是这样的人。那如果说我过去了，那可能对于他的家庭而言，他是向下去兼容的。有一些东西我是支付不起的，我是没有，就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没有能力去支付这个东西。
就数字空间不一样嘛，是吧？两个人之间花钱的数字空间不一样。
对，就是他是在谈的过程中才慢慢知道的，就因为之前他想的就是我回去我考一个什么样的编制也好，每个人我们俩一个月就赚几千块，几千块也有几千块的活法嘛，只要两个人快乐高兴就行。但是，他在跟我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跟他讲的是，男生必须作为什么什么样的这种基础嘛，因为相对而言，我们两个碰面不是以相亲的属性，是比较了解，且不是说谁追谁的这种，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恋爱发展，所以在谈之前是完全没有聊这些现实的问题的。对，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对于恋爱幻想的泡沫，到最后就逐渐逐渐的破碎，然后我们父母是见过面的，但就是感觉就不是一个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人。然后，因为我也并不觉得，他或者他的，也就他吧，他的父母我不知道，因为人家那个段位的人我看也看不清。对于我们家的评价还是，总归不会积极。这是我后面猜到的。然后，包括这个女孩呢，她这个女孩，她其实我能感受到她当时那个心啊，就对我来讲，有可能还是确实是想能在一起的。那能在一起需要很多钱，那所以你要拼命的存钱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当时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我全家都不愁了，对吧？我就攒钱，我就存钱，我每天。我的个人开销可能就除了抽烟、吃饭，我自己我不买任何东西。然后可能他需要什么东西呢，我就给他打过去。
但你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就舔到极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叫舔
不叫
哦，
舔吧，
因为我们两个是真心实意在一起的，所以他会有这种动作。你说我为一个女的。我给他当舔狗啊，或者怎么样？那倒没有，两个人当时是想往这个方向走的。然后，然后我个人我会感觉我压力很大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会在外面接很多兼职，就接很多那个外面的单子，然后我周六周日会出去给别人讲课，然后赚外快，然后赚完外快再跟他讲，说我今天又赚了多少多少，我跟他表达意思就是我一直都在，
在努力，
对，在努力，在往上走。然后后面有，就是后面发生了一些事儿，给我搞破防了，你知道吧？就是我的压力明明已经很大了，然后他说他没有给我压力。我说你跟我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给我压力。他跟我讲什么事情？他跟我讲，他妹妹结婚，桌子上每一桌摆的都是茅台。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至少不能比他差吧？对，他每天跟我讲这种话，我就觉得我的压力很大。然后他还讲，他没有给我压力。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说我觉得我电脑玩不顺快，我要换个显卡。我当时是有定期给他转钱的。然后我会把我自己的钱放在一个卡里，因为我这个人我对财务是有规划的嘛，有哪些钱是用来干嘛的，我都会提前规划好。然后因为当时那个月的出了一些事情，花销比较大，我的想法就是我不太想花这个钱。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就他接受不了这样子。
可能就觉得，哎呀，好像是你连这个东西都不给我买，是吧？是不是不爱我了？
对，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吧。那其实来讲，他家要比我家有钱的，所以，再聊到后面呢，他有两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然后呢，这两个朋友呢，这两个朋友是生个小孩的，然后那个他不是他们那个圈子的人，但是是他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之前工作的时候，他们两家离得很近，然后又是同事，所以他们会天天在一起玩。然后那个有小孩的这个姑娘会跟他讲，我养小孩的话，我有很多很多难受的点，可能来源于经济也好，来源于男生怎么对我也好。
对，
那
闺
后来，
蜜呗，就是，
对，
哇，很多事情都坏在闺蜜上。
我觉得，其实我们俩只适合谈恋爱吧，这是后面的结论了，就是只是他最后，他已经想好了跟我分手了，但是呢，他没有告诉我，他还是以很热情饱满的心情跟我去进行相处嘛。然后突然一下就断了，然后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大概说了一些吧，然后然后我当时很痛苦，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跟他爸妈见过面了，然后回去之后，我爸妈去问为什么，怎么样，然后就其实我当时很后悔，你知道吗？我把这个原因跟我爸妈讲了，然后我爸妈他就觉得哦，是不是我们家是不是爸爸妈妈不够努力，导致没有办法追求这样的穷。我跟你说，这段感情从头到后，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儿。
对对对，其实我还是说嘛，其实父母就会有可能归结到自己身上嘛，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对，就其实跟他俩没有什么关系。
对。
然后，这第一段就结束嘛了。然后这个女生她可能就教会了我什么叫现实吧。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第二段是聊了一个，我在外面玩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是一个山东的姑娘。然后刚开始在一起也特别开心吧，就是因为第二个谈的他比我小一点，小一点呢，他的思想相对来说前卫一些吧，对于什么房子、车子倒没有，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又见了他的父母，我操！你真的就是
每次都
见
要
父母大王，你知道吗？
说明你非常的那个什么，哎，说明你还是有点传统啊，好像是吧？一定要去见见父母。
不是他这个父母不是我要去见的，是他父母要来看他。然后那时候我俩刚谈不久，然后他问我要不要见，我的本意是不见的。所以我跟他说我工作很忙，然后我觉得现在见也不太合适啊，对吧？你是什么身份见啊？你才认识多久啊？你见父母这不扯淡吗？然后他生气了，他说你就是不想跟我好好过。我说那行吧，那我见一下吧。然后我请他父母吃的饭。然后又买了很多那个，就是当地的酒啊什么的给他。然后这个姑娘呢，就是这个，当然她只喜欢稍微，就内核稳定一点的人吧。就你跟这种姑娘相处，你男人是不能把后背露给她的，你把后背露给她，她就会刺你。然后因为我谈的初期还是比较快乐的吧，但是后面因为他脾气不是很好，然后我还算情绪稳定吧，所以在情绪的方面和职业的方面我都能去指导他。但是，我那个时候的事业也受到了一些波及，导致我有一段时间过得就我的心态很糟糕，然后这种糟糕的一面被他看到了，他这个女生就会觉得你不行，然后他就会去找别的男的，就是当，你跟比较前卫的谈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后讲的是互相的价值， 就他如果觉得你是个价值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就会傍着你。如果你在整个的男女关系里，你的地位比较低了，你成了一个供养者了，他就会完全不在意你的感受，然后甚至出去找别的男人。
是。
所以这两段关系，他教会了我很多。然后我其实觉得，我对于情感的，不论是了解还是认知，还是对女性这个生物的认知，都是比较低的。在经历了这两段感情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看各种各样的关于亲密关系的也好，或者乱七八糟的这种书，然后看完之后，可能觉得自己有了一些了解，但实际可能还要实践才知道。然后还有第三段，
可以，我听的还比较入迷。
第三段就很好玩。第三段呢，第三段就是朋友介绍了一个女生嘛，然后这个女生刚开始给我表现的就是非常良好吧，就是那种很温柔、很体贴，然后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刚跟我的接触，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她也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吧，就比如说自己出来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他觉得还是有价值感的嘛。然后这段发生的很快，就是3天就把人家搞到床上去了。然后搞到床上之后呢，她又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女性，就她接受不了这样，她觉得谈恋爱就是一个人从。相识、相知，再到告白，再到反正怎么样，他觉得应该是一个这样的顺序。所以我觉得他蛮搞笑的，对吧？你既然是一个，而且我们当天只是喝了点酒，你知道吧？就不是喝了很多酒，然后我给你灌到不省人事了，对吧？那你可以告我强奸嘛，对吧？大家都一起清醒的。然后出来了，然后问我什么关系，我说你如果你觉得还 OK 的话，我们慢慢相处嘛，对吧？他说 OK 啊，那就慢慢相处试试。然后就事情就开始变得奇怪起来了，知道？然后第二天就跟我讲，你未来要不要小孩？
太快了是吧？把你吓着了。
我收到这个消息，我是很懵逼的，他问我这种问题。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每个阶段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在当下，这个条件可以触发了，你再去做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谈恋爱是第一个，我对你先有感觉，有完感觉之后呢，我们相尝试的接触，然后那接触完之后，我们对于两方的这个条件都有了一定认知了，你可以考虑这段是不是继续下去。那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再考虑，至少先把结婚这关过了，你再考虑要小孩的问题吧，对吧？因为你结婚之后，你可能面临很多压力。那当两个压力都过来的时候，双方两个大家庭能不能帮这个小家庭把这份东西弄好？我觉得这个才是考虑的，这样考虑问题的，不是说我现在就要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35岁之前一定要结婚的，我35岁一定要生小孩的，而且我要生2个。我说我对于这么远的事情，我没有这样的规划，因为你于我而言，我是一个我叫沪漂的人，对吧？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很多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他不是说你今年规划了怎么样，你第二年一定能达成的，因为在外面的人，他没有一个就是相对于像国企啊、编制啊这种稳定性的工作，你的整个职场都是被波动的。你如果不能及时的把别人干掉，那你就会被别人干掉，所以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有可能这家企业倒闭了，那你可能还要涉及换城市啊，这种相对于来说棘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跟我谈这个事情就特别扯，然后聊完之后呢，他大概的心里就是对我也没有确立关系，知道吧？他还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 然后他会问，就你爸爸妈妈都是干什么的，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不会骗你，对吧？但是我有想法，我都会跟你说。我说我爸我妈是干啥的，就是正常的东西，以我目前的条件，我一定是支付得起的，对吧？那又跟我讨论那个定居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说你来到一个城市，你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你连朋友都没有，然后工作也不是那么稳定，这个时候你会考虑定居吗？我不会啊，因为如果你要考虑在一个城市定居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确定且肯定的理由啊，对吧？要么你是因为工作，要么你是因为什么？我说我目前，就是我还没有做这方面的规划，因为你这种出来的人，他对于你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因为很多都在变，就像我们刚才聊的，现在的这种社会的发展，一年一个变化，就你要这么准确的内容。我觉得我是给不了一个确定的答案的，对吧？然后，这个话题聊完，他可能接收到了，接收到完事之后，又来问我，就是，你就他的意思就是大概是你是在跟我谈恋爱吗？我说这个事情在我们发生关系的第二天的早上我就想好了，就我会跟你谈，然后我会跟你走心的谈，就我已经给他很明确的回复了。他还是有点纠结。然后他说："那个，他说如果我跟你谈，我对你是有要求的，比如说，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跟你的朋友这里面有男男女女的一起去爬山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要查手机，然后我对你的房子、车子、彩礼。"
都有要求是吧？
全部都有要求。
哇，天哪，
他说
这，
我怕你接受不了。那我也很直白的跟他讲吧。但是那个话我没有当面说，我是后面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讲的。我跟他讲的是，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爱是要相互的，不是说你要做，因为你是我的什么什么。所以我要把这些全部给付出给你。我觉得谈论这个内容，就是恋爱。第一个是我们都很有感觉，第二个，我对你很好，你对我也很好，所以我才会继续的对你好，而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老婆，所以我要把我的爱全部付出给你，你只要接受就好了。我觉得这种他妈的奸商也到不了这个地步吧。
但是我想插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以进为退，你知道吗？他也许就是想那个啥，但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退出，因此呢，他就用这种方式把你吓退，你知道吗？有很多女的也是这样，我不能说好多啊，至少我知道有那么一两个，她也是不停的换男朋友，换男朋友呢。他觉得是不行了，他就跟人家提我们结婚。哇，大部分男的都会害怕，你知道吗？
会害怕。
对，然后就分了嘛。实际上他想分手，但他不想提分手，因此呢，他就知道你也不会接受他嘛，他就给你提出苛刻的意见，说啊，我们把小孩生了，或者是怎么样，男的都害怕，你知道吧？然后你就会退了嘛。
不，
真
这
的
个还
是有
真
这
不
样
是
的，
那么
只
回事
是。
儿。
你只是觉得哦，他好像很爱我，并不是，他就是给你一个压迫感，让你反正人家也许是集邮的，也许是什么的，你也许就是只是他其中的一个数字，但是呢，他确实以他的一种方式迫使你好像还有点亏欠他一
没有，我发现没有亏欠。
样。
你听我继续讲完，他不是这样的。然后这些东西都聊完，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嘛。然后一起吃饭就是还有说有笑的。然后回来突然跟我说，我觉得这段关系，我们还是先暂停吧。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怕给你带来伤害。我说我不怕伤害，我还好吧。他说我怕给自己带来伤害。我说行吧，我说好的，那这是你选的，那我送你回去吧。 然后我就把他送回去了嘛，然后
嗯。
那个什么这些那些的东西全部给他，拿走啊，然后他晚上又来找我，他说："哎，不行，我感觉我有点喜欢你，我好难受。
哦，挺好，
”我的乖乖，我也没想到，你知道吧？然后我就，
天呐，这个很奇怪，真的很奇怪。
对，我就跟他输出了一版。我跟他输出了一版极为现实的方案，我说这是你做的选择，就人做选择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你只是就是，你选择了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你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呀，啊对吧？只是说，
嗯。
你可能需要的是那种，主观意识性不是那么强的。啊，然后呢，家庭条件呢，可能跟你家要匹配的。就其实我至始至终我都没有问他家庭是啥条件，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必要问，你知道吗？啊，然后我跟他讲，就是这是你选择的呀，对吧？而且我已经跟你讲了，我能做到什么地步，我也是很真诚的，我又没有骗你。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我觉得我好难受，为什么你一点都不难受？"
嘿嘿嘿嘿。
我说你知道吗？就是，
对，我这个动物确实很奇怪哦，这个
我
我
跟
只
他
能
讲
说动
说。
物了哦，就，哎，我在，你讲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的谈恋爱啊，他不让我讲，不过呢，他不听我电台，他听我电台，就是我前几期，采访了一个嘉宾嘛，就是在西部做培训的那个嘉宾嘛，就是对，他有一，我不能说跟你有点像。他是有一个一直分不掉的女朋友，就是两个人吵架了，分了几天哦，他的女朋友又来找他，然后过不了几天又吵了，然后呢又分，这个据说已经搞了2年多了，两个人就是一直也没分开，也没有完全分手，也没有说完全不联系，而且这个女的经常会回来找他，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这事
会
为什么？
拖拖拉拉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从男性女性上来讲，就是大家都有需求，还都没有找到更好的。你看那个女生，她要找到更好的，她还回来找他开玩笑。
这 也有可能哦，说不定到时候他不太听我电台，他只是接受我访谈，他觉得，也许他听，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再说嘛。他叫 Lemonade，但反正他那一期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下人"嘛。那个做那个，我访谈过他，他给我，但是电台里我没有，他说不能放嘛，这个事情我没放出来。但是现在他还说，他说他女朋友没事就来找找他，前女友啊。
啊，有需求吗？空虚呀。
哦，对呀，我就说你即使2年都分不掉，赶紧结婚算球了，是不是？结婚可能又觉得不行，我再找找试试，是这个意思吗？然后找找不行，又回来再复合。哎呀，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但是我的性格应该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分一两次就分开了嘛，哦，你这3、5次分2年也实在受不了，是吧？
对
你
我，
说的这个好像是他，既然都分了，两个人就分了嘛，结果他又来找你，
对，
真的让我想起了这个，就是我访谈的这个嘉宾的。女朋友，呵呵。
不是他最后说那一段话，其实暴露的，就是他说他感觉很难受，你为什么不难受？其实我在经历这些之后，我是觉得他妈的，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规划全是虚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他妈只能控制你自己，但是你妄想控制另外一个人，融入到你的规划里，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扯的事儿，就是
对，
控制不
也
了另外那个人。这个人做什么选择，他上一秒爱你，他妈下一秒看着一个比你好很多倍的男人，他就走了，你能控制得了他？
对，
对吧？所以我在谈的时候，我就抱着就是能谈吗？你要好好谈，我走心跟你谈，是吧？但是你要不谈呢，也无所谓，老子自己生活的也很快乐。我有一堆，就是人不能太闲， 你一闲呢，你就容易左想右想，所以我一般下了班之后，我就去健身，健完身之后看书，如果不开心了就打会儿游戏，再不开心了叫朋友出来喝点酒，就结束了。然后假期呢，跟朋友一起去爬爬山，然后看看电影什么的。生活中有很多事儿可以干嘛，因为，就是在他的规划里面，他觉得恋爱或者家庭这个事儿是生活的80%，当在我的观念里，他只占了我20%的大概的这样的经历。
然后
所以
你
他。
这样一听，我也觉得好有压迫感啊！多少岁生几个小孩，他也不想想，有可能不孕不育呢，是不是？
对啊，就所以就不是一路子人嘛，而且他查手机我是接受不了的，我是觉得，但我不是个双标的人啊，就我爱恋爱关系，我不查你的手机，你也不要查我的手机，就这样，因为大家都有隐私，你刚谈恋爱扯搞什么，对吧？所以就很多不契合的地方，那他再来找我，我也会拒绝掉，因为我会觉得这种关系。
最
他其
终没
实是两
结
个人
果
的，
呢，最终没结果，很累的。
对啊，而且他要在，就是他跟你的属性不太相符的时候，两个人要不断的磨合，就是他妈的谁痛苦谁改变，你知道吧？所以我其实还是觉得，自己会稍微自在一点，有需求了去找找，没有需求嘛，反正开心有很多种方式嘛。主要是把自己活好，把自己的事业嘛搞搞明白，把钱赚赚赚到手，然后自己想买什么，买点什么，别委屈自己，然后努力提升，就没了。
这个是个很好的路，因为你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确实是不太好，而且你没法控制的另一个人嘛，
对，
这确实是带来痛苦。
对，这是我在经历这两段感情啊，这他妈第三段算不算？
嘿，也是一种缘分啊！你要知道，叫做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嘛，是吧？
哦 哦，我懂，
千年修得共枕眠，那好是共枕眠过呀，也是修了1000年呢。
没有，反正就是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后，然后我中间还有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桃花吧，然后其实我在出来之后，我发现一个很，就是很令人伤心的问题，当你的起点比较晚的时候，你真的会在别人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过，就懂得这些事儿之后，你可能要在。你到达这个起点的时候，你才能接触到。
每个人你不经历过就不知道嘛，
对呀，
是非经过不知难。
对呀，你比如说，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们同事就有开大 G 上班的，你说这个起点他妈的要够多少年？可能。
对，这个是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就不能比嘛。当然我也是比较穷哈，但是现在我有点释怀了，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就是出生他投胎的技术就是好呀，他投胎的技术就是好。我怎么说呀？毕竟我不是经常看这种哲学书嘛哈，哲学类的这种书。其实有一本，哎呀，我又忘记它的名字叫啥了，反正它上面有一句话写的挺好嘛，就是讲，凡夫俗子啊，我们凡夫俗子最大的可能就是说什么做苦力，就我们凡夫俗子出生的一生啊，都是在不停的在做苦力。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认可，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在哪本书上？我想想，叫《人生的智慧》，我不知道。人生的智慧啊，就是叔本华，你应该知道，至少知道这个人嘛。叔本
知道。
华，他是一个哲学家嘛。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生的智慧》，我忘了多久看了哈，可能很希望我没有记错哈。他其中有一段，他是写的，就是一个人要比较富有，人就是两个阶段嘛，一个是，无聊，就是你很有钱了呢，你就非常无聊，然后呢，要么就是贫穷的话，你倒是很充实，但是你就很痛苦。 人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无聊跟痛苦之间摇摆嘛。就是你说，他特别特别有钱，他特别有钱了之后啊，就可能他做的事情就是要天天 KTV 啊，天天找女的啊，这什么。但最终呢，他会过得很无聊。然后另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能就是过得很痛苦，因为我每天都要吃饭呐，这个样子。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两个之间去摇摆。他这个叔本华呢，他是说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说我既不是那么痛苦，又不是那么无聊。但整本书我认为他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嘛，叔本华写的。但我也没有答案哈，但现在我也是没有答案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大忌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很可能是首先他的命比较好哈，他运气比较好，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缘，这个我们也羡慕不来，是吧？比如说，我
当
们
然
总
了，
是羡慕有些人有1万个比特币，我天呐，我们不是没有吗？是不是？
是的。
对，这很难搞，这个事情很难搞。
我刚才跟你讲这个，倒不是想说我要跟他们做对比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我想说的，其实在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是22岁嘛，你在22岁没有钱或者你有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你是体验不了很多花钱的项目和谈恋爱的这种感觉的。就这种事情，其实到我有了几年的积累，我才能做，但是。其实跟我一起玩的一些小伙伴，他们的年龄都会很小，就然后我在想，我操，我在他这个时代，我他妈还为了这个一碗面，我还为了他妈几块钱难受的时候，他可以经历这样的，就是
生活啊，对
对，
对对，
他这个点其实是因为爬山这个事情不是我，想要那个，就一直。要去的，他不是的，他是在我去年的时候，我他妈突然的意识到，这个就是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爬山，我操，又话题又回去了。为什么要爬山？是喜欢吗？不是，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去进行尝试，然后你可以去玩各种东西，但只要不沉溺其中，并且它带给你的身体。和，状态是正向的，我觉得就可以。可能后面除了爬山，我还会去蹦极啊，或者去做一些，刺激性项目，或者去划船啊，去潜水啊，等去出国旅行啊，因为我还没出过国，我觉得都可以。在我现有的能支撑我去看世界的时候，并且比较关键的就是，你做了这些事儿，你还能存一些钱的时候，
对
啊，
对
对。
对对对，这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所
对。
以就是在我经济有富足，我每个月我还能存到钱，我不至于花光我的存款，我也不至于花光我每个月工资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会把这个钱花在吃饭、喝酒、唱 K、夜店啊，因为这些事儿我都经历过，我也都体验过了，我可能把它花费在那个各个不同地方，因为我之前还，因为就我之前不是这样健谈的人。我其实是一个，你知道 I 跟 E 吗？就是
那
他
我
有，
知道，现在不经常就是内向一点，外向一点，现在就是又改了个名字一样，我觉得啊。
对对对，其实我是一个 I 人，从人格的测试来说，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是你可以去改变的，
我相信。
对，因为我之前测我是 I，反正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它只代表你在这段时间的一个状态。然后，
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在变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好，那我就去干它。就反正你现在什么也不懂嘛，你先去做嘛，做出一坨屎，再自己慢慢修吧。就是有这种
是
心
是
态
是，
就
对
可以了。
对对。
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去爬山，因为今年就是今年过来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妈的也快30岁了啊！别人30岁怎么着了，那我能在我有限的年华里，在能保证我基础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我去多见识一些这个世界上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儿，然后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体验嘛，他可能要从中寻找。 它的意义。就可能来说，别人会觉得啊，你爬个破壁山，累得呼哧带喘的，你上去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些没有爱好的人，他确实没有
对
意义。
对对，
那对于我而讲，我觉得我爬山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当你感觉到你已经到体能的极限的时候，但是你最后还能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你身边还有一群人陪着你，可以开心。我操，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
就
对对，
很美
是这
好。
样是这样，而且意义时间越久，赋予的意义也会变化，但是越来越美好。再过很多年之后，你就忘记了你很累，你只会记得美好。你忘掉了哇？那时候想着，妈还不如回去，还不如不来。但最后你就会只记得啊，我们一起去爬过山。尤其是再过好几年之后，你再碰到你这些朋友，或者在网上碰到，或者在因为慢慢都会走散嘛，这些朋友也是会走散。再碰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们以前一起去爬过哪个山。
对，因为你会感觉什么啊？因为我前几年就是在，就是空余的时间就是搞钱，打游戏，就打电子游戏。就我之前很喜欢玩电子游戏，就天天玩，天天玩那种。
我也是，我也是。
是吧？然后我想着可能在今年做一些改变，然后我就去做了，之前不会的。我觉得，就每年有点变化，其实挺好的。
是，而且电子游戏这个事情，你一旦对它慢慢没兴趣了，你会越来越没有兴趣，真的是这样。以
是
前
这样。
我认为我永远都会对它感兴趣，但是并不是。现在我的游戏机，像
呵呵。
Xbox 啊或者什么都好，真的一两年不开机，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开机可能对它不好，我就开开机，然后让游戏就是进入那个画面感，然后让它好像跑一会一样。我也不打，我也不玩，
我
就
现
这样。
在的这个设备还是我19年做主播时候的那台电脑，1070，
对，真的，这个游戏有时
20K。
候真的就持续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久哎。我现在真的，我这个电脑上 Steam 都不装了，真的是不装了。以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妈先装上 Steam，真的是先装第一个软件。现在我的都不装了。
那你现在主要的娱乐活动是做一些什么？
我现在就没什么娱乐活动，尤其是你生了小孩，哪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基本上就是围着小孩转嘛。即使不围着小孩转，我也会看看书吧，有时候也刷刷短视频。但刷短视频跟看书之间的区别是，两个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但是看书让人平静，所以呢，我就选择看书。刷短视频，妈的，看得你越来越烦躁。我至少我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心态是怎么样的。我如果连续刷短视频，等一会儿之后，我就会心情变得不好。
是这样，东哥，我之前也有这样的困惑，所以我换了一种方式。就是我是喜欢看一些那个知识博主的。然后如果说我看完这个知识，比如说我刚看完情感，我又看到做人，然后就我在各种的信息点之间来回的窜，我就会觉得很乱很烦。然后我现在选择的做法是，就是我看一个博主，我就会把他所有的观点全部看完，然后我会把，我是有一个那个笔记本的，然后我会把一些人的这个观点记下来，然后其实我看他就等于我在看一本书，
对对对，这样
这只
也
是我的
是，
一个小方式。
对对对，可能我那种刷你不知道下一个刷什么样子，虽然大部分都是刷你看过的相似的内容，就是你越看小姐姐跳舞，她就不停的出小姐姐跳舞，反正你刷不完嘛，对不对？我是看羽毛球、足球，反正我的这上面全是这种羽毛球啊、足球，还有就是有时候也看那种现在叫什么。就剪把一个很长的视频剪成一个非常短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
电影
一个
解
电
说，
影，对，一个电影，哎呀，就是人家一个半小时，他给你剪成3分钟这个样子。我就有时候会勾起我想看原来的那个，我因此看了最近看了不少部电影，就是我觉得哎他讲的还不错，我找原片来看看，反正网上下载的盗版的都是。
对，他算是广告了。
对对对，我这样。娱乐活动我也经常，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个叫《冷山》的电影，但是我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嘛，我花个两三天睡觉前啊，就是 我把那个卧室上，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墙，那个墙嘛，就投影到这个墙上，还挺舒服的。然后看个电影，就是看个它冷三可能2个半小时，但是3天总是可以看完嘛，就每天看1个来小时，我觉得还行。我这是我娱乐活动，有个投影机，然后投在墙上。
哦，那我问你一点问题啊，你觉得就是你现在追寻的就是生活的那种意义，或者说能给你带来很多正反馈的，很爱做的事儿，有没有？
比如说哈，我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算蛮努力啊，这也不能说蛮努力，反正就是喜欢折腾电脑啊。但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尤其是我要养小孩之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我对以前特别关注的事情不再关注了。比如说，我以前对政治非常热心，对游戏比较热心，我对体育比较热心。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有一些政治抑郁。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政治意义，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啊，为什么社会会这个样子？实际上会导致我有点那个什么，比如说我非常喜欢自由哈，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喜欢一下自由，但是并不是这个样子，因此呢，社会并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会比较抑郁。包括比如说现在川普上台啊，我就觉得他妈投川普的一群傻逼，就我以前的话我会特别的抑郁，你知道吗？现在我并不这样了，现在我就接受这件事情，他好像离我是相对比较远了，我对他一点，就是说我好像又有点冷眼旁观的样子。但是呢，现在最大的抑郁是小孩身上，因为即使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思维比较开阔一点的，也就是不是那么严厉的家长，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想指导，就爹味还是很浓。虽然我是他们亲爹哈。但是爹味还是很浓，但是小孩还是不听。后来我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即使他不听，有些事情你说是说不听的，对不对？说是说不听的嘛。你告诉他要怎么学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说你写完作业啊或者什么，他就不写啊，我现在能怎么办呀？哎，没办法，我也不打他是吧？就这个样。其实这种事情就是。不当父母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嘛？但是当了父母之后，它仍然是一件事情。为什么？它是一个整体的压迫性。我说的这个压迫性是教育的压迫性，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到。这是我最大的痛苦之处，就是，比如说，我是没有打疫苗的，就是你知道，前段时间不是你不打疫苗，说真的，你对一个学生家长来说，我操，妈，班主任都给你打电话，就是这种压力感。它实际上是层层传递过来的。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妈都是老师表扬我，但现在的话，就是老师要把我拉过去批评一下嘛。
很有可能你小孩的同学还因为这件事儿孤立你的小孩。
这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说，哎，有什么意义嘛？我也就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我为此付出什么？好像就是小孩啊，我付出的精力是比较大，就是。你非要问我有什么意义的话，我真的是找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比如说，我现在录电台，跟大家聊聊天哈，我真的非常开心，真的非常开心，现在乐此不疲。我就喜欢找找不同的人聊聊天，这样我跟你聊聊天，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好像延长了一块，你知道吗？真的是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在这刷2个小时的抖音也好，或者是看2个小时的书也好，啊，有时候就觉得没有意思。但是我跟你聊完天之后，就觉得妈，这真挺开心的。虽然我们没有见面，就在网上这样聊，通过这个语音去聊，我仍然是觉得很开心。我就说嘛，就是体验当下。我跟人聊天这件事情，我现在特别享受，呵呵，真的是这样，我不骗你。哎，因为
有
以
些
前我
个，
做电台，我也是蛮享受的，就好像是我做了500多期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哎，我要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这样自己一个人拿个手机叨逼叨逼，然后也不怎么剪，我就传上去。你如果发现，啊，这件事情慢慢就会被赋予意义嘛。但是你说我当初是这样想的吗？并不是，你知道吗？我也没想到，比如说我们2个是很难认识的。如果在现实中啊，我们很难认识，你也不会陪着我去聊2个小时，对不对？
对，
我们也不会进入这样一个群，就是因为我做了那些事情，哎，我们慢慢的竟然 聚集齐了这么多人，然后我们在群里互相吹牛逼，虽然也没什么屁用，但是呢，他跟打游戏、跟出去聊天、跟刷抖音实际上是一样的，消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嘛。
对，是这样的。
这个意义就是慢慢的赋予的嘛，就好像是现在有很多人问我啊，你做电台的意义是什么？我就现在想想，我自己立 flag，我说我要访谈1000个人嘛，但实际上我最初的时候真的是打算吗？并没有，你知道吗？真的是没有。
我做了，发现它很有
对
趣。
对，就是真的，就做了，它才会慢慢有意义。包括我以前的时候是写软件，包括我找工作，很多时候就是我写的开源的软件，导致我找这个工作。就是我如果不写那个开源软件，人家还不会要我呢，真的是这样。但是你说我写开源的软件，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很出，以前说实在是有点出名，叫 CTorrent 一个那个开源软件，就是我写的。我用来做什么？我真的就是为了在我实验室，那时候没有笔记本的，实验室那种大的机器上，我就下毛片，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因为为什么我要在那里下毛片？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实验室的机器是 Sign 的机器，它没有一个 Slash 上的这个 BT 下载软件，但那个机器是24小时开的，我没有办法说用那时候叫什么比特彗星啊什么什么的都没有，因为它都是 Windows 上的，我只能自己写，你知道吗？我就自己写了一个命令行下可以下片的这个东西，哎，然后就有很多人用。那时候叫 SourceForge 上面，哎，真的蛮多人下载，每周都下载还好几千，每周下载好几千，我觉得还可以了，是不是啊？
是的。
每周下全世界各地的人下载好几千呢。你虽然那时候也一分钱不赚，也有人提 bug 什么，你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我操！我写了个软件，竟然能排到前50去，就觉得啊，你说那个排名给我钱吗？也不给我钱。然后呢，有人说啊，能不能用在这里？我说能。实际上，有人说你能不能写一个，就是说用户界面啊？哎，我说可以啊。实际上我根本不会写，我真的是不会写。我就那时候就学 Java 嘛。然后人家我也是找人家问怎么去学啊，写 Java 这个样子。我就对着那个东西给他做了一个外壳，就 Java 嘛。Java 之后，然后这件事情就导致我在商业公司找了一份工作，真的是你说神奇不神奇？然
神
后
奇！
大家去面试嘛，我也你想想我也菜逼一个，人家大家都没有什么项目，人家那个人问你有什么项目，我想想，我说我有啊。他说你什么项目？我说我写了一个 BT 下载软件，并且然后我用 Java 写了一个它的用户界面。那人就有点觉得，哎，那你给我展示一下。哎，我说可以啊，可以啊。反正我那时候有一个很烂的那个叫 T30 的笔记本电脑，就是 IBM T30 的，非常厚。然后那个电脑，你们电池不好了，只能撑20分钟，就是相当于一个 UPS。你这个20分钟就不行了。我说只能撑20分钟，他20分钟可以。然后我就开机给他看了一下，其实那里面还有下载的毛片那个列表，你知道吗？给那个人就这样瞄了一眼。他就相当于没看到那一些嘛，他就说这真的是你写，我说这真的是你看我这个账号在这里，这代码在这里，那个人就说可以可以，所以去商业公司都是面好几次的，我就面了2次，就是一个是笔试，第二次是面试，面试之后后面还有好几面，因为我是给他看了我真的写了这个东西，第二面他就给我 offer 了，他就说你可以来了，你说有什么意义吗？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嘛。这对我来说是吃到甜头了嘛？我就觉得啊，你就做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碰到很有趣的事情，也不要老是冲着钱去嘛。也，你会碰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嘛。
对，
其实
是。
我就是这样，做电台也是这样子，啊，包括我写开源软件也是这个样子，包括我现在这样录电台跟你聊天，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聊过天。以后啊，我到上海或者什么，哎，我突然想起来，我给你发个微信，哎，咱们我又可以让你请我吃顿饭，是不是？对对，就是这样，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会请他吃莱芜炒鸡啊，我真的有大概有个十五六位吧听众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听众是，他开高速公路，就在高速公路上，然后他突然看到哇莱芜，你知道吗？我不经常说我是山东莱芜的嘛，然后呢， 他就把车停在那个紧急停车道上，他给我打微信，他说你这个是莱芜吗？他看到莱芜，我说那你下来，我请你吃个饭。他真的他就从路口下来了，虽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然后我就请他吃个饭，很开心，他又开着车又走了。吃完之后，那我觉得也挺好，是不是？真的，真的是这个。包括前两天，就是咱们群里那个小王嘛，他不来这边莱芜出差嘛，哇、哦，他来这边出差，然后我请他吃个饭，那、哎、真的很好，我就很喜欢这个样子。否则的话，我们那么多的不是因为我做这个电台，也不会有这些机遇，说实在的，也不会有这个经历，聊聊天啊什么的，是不是？
是你听到，尤其是因为这个群里好像那个不是程序员的，不写程序的应该是蛮少的，
也有一半吧，至少反正有
有
各
一
种各
半
样。
啊！
对，
我
不写
之
程
前
序的一半，或者一
看
半
朋友
多，
说群里
写
都是
程
程
序
序
的
员，
不多。
哦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写程序的不多。你看那个大部分，很多是与 IT 相关的，反正是。但是你要知道有运维啊，有什么不都不写程序嘛，是不是？有运维啊，有前面的运营啊，有美工啊什么的，都不
哦，
写程序的。
对，
对，
我是完全跟这个行业不太搭嘎。
对对，其实不写程序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你聚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面，还是很
对
牛
呀、啊，
的。
也就不知道，怎么都听到这个电台啊，然后是什么样子哦，反正挺奇妙的。所以你说，哎，这意义啊，都是慢慢后来赋予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在意我们。说实在的，是不
嗯，
是？
我
就
知
是
道。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赋予自己点，自己给他点意义就是嘛，就真
对，
的是这样，自己
你
给
说
他
这
点
句
意
话，
义。我
我
们当然也不是说啊要，我们当然希望又有钱又有什么东西。如果这一些都是命中注定的话，有时候我有点宿命论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话，我们不追求那个事情了。比如说我们他妈就是个穷逼，天生就这老天爷注定了你是个穷逼，好吧，我就不追求这个事情了。我接受我是个穷逼这件事情，我做点其他的事情。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观、价值观吧，可以说是。
可以，你这个心法还是很强大的，就算是从，所做的事儿中，反正找寻了很多价值。其实，
对对，就慢慢找嘛，就这个样子。所以我回答了，至少我现在是这样来做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见，我做了很多事情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你说我写了那些软件，我打工的时候写的那些软件，你说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就赚那点每个月发给我的工资。那些软件你说有没有在用？也许在用，也许它更新换代之后，我那些软件都被删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吧？我也从那个公司离开了嘛，还跳槽了。你说那些软件还在跑吗？我也不在意，是不是？
对，我还有个问题，
嗯。
你对感情这件事儿，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怎么看的？
因为我属于也是不太幸福的这种人吧，哈。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我自己的一种观点，就是说现在就是咱们在这个聊天中也说到了舔狗这件事情，舔狗哈，说你是舔狗或者我是舔狗，或者是恋爱脑啊，或者是什么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词都不足以概括这件事情。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实际上一旦感情遭遇背叛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嘛？你看我对你这么好，然后呢你背叛了我，我是受害者嘛？其实这个心态是非常不好的。
对，
我也
其实
深
是这
刻，
样的。
对对，是非常非常不好，这个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但是我现在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看看，爱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好的，包括你的你第一段感情的时候，你付出了钱，你付出了什么，但是你感觉到很舒服。真的是这样，你没有觉得亏吗？对不对？
我其实觉得，我从始至终我没有怨过他，因为
对对对，
感情
就
会比
这
较
样，
真，他做了
对
选
是
择。
是这样，就是你有人会说你是恋爱脑啊，或者是有人说你是舔狗啊，包括我也是这样，有人说我是恋爱脑也好，还是舔狗也好，为爱情放弃什么也好，但是呢啊，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仍然是我们最真挚的感情，即使我们搞错了。你知道吗？即使我们搞错了，就是也许他背叛了你，最后我们没有走在最后，但是 这段感情实际上是我们失去了什么呢？也没有失去什么。你想想，你付出的这个感情，你不付出给他的话，那你付出给谁呢？难道你保存的这个感情，它又不会升值，它不是说有5%的利息，是不是？反而对方应该是失去了一个，哎，至少是爱你的人嘛。就是你，就是看爱是把谁放在前面嘛。就是我们爱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把另一方是放在我们之前的。
对，
其实舔狗的话，其实这个也不对的。其实舔狗的话，你想想，我其实舔狗也很伟大的。我觉得对舔狗本人来说，他也许是受到愚弄了，但是他本人是有点满足的，因为他爱这个事情还是挺美好的。我是这样觉得，即使我没有得到，但是呢，即使我会遭遇背叛了或者是什么，我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受害者。虽然有很多人说你是受害者，但是我那样想我会更痛苦嘛。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我不是个受害者。
那这点咱俩的做法不太一样，就是我在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想，是不是我对于这段感情做得有不够好的地方，我会先反思我自己，就是如果是哦，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我做事儿我讲究，我对得起良心嘛，这件事儿我在。跟你谈的时候，我就是很认真的，我很走心的跟你谈的。这个时候，如果你也走了，你走掉了，那你就走掉了。然后我会去看，我在这段感情中，我只会复盘自己的行为。我不太想去想对方这么做啊，他说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控制不了的，所以。如果我觉得我对于这段感情的把控也好，或者说做的事儿有过的有不好的也好，我会去找到自己的不足点，就先把自己丰满，然后再用完全的自己、成长的自己再去面对下一段的感情。因为我觉得，舔狗这个事儿吧，可以，但是你要先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另一个不大靠谱的。我并不是说，你爱的人都不靠谱，我们爱的人不靠谱。但是你想一想，这个离婚率，是不是？
是。
你，比如说，我们看，我们永远不能说我要靠，我们攒钱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说我要靠买彩票攒钱嘛。我操，买彩票中奖率太低了，是吧？
是。
你这个爱情也不高。你看看这个，我今天或者前天看到说西班牙的这个离婚率85%，就是10个人就8.5个去离婚了嘛，但咱们这里已经接近一半了嘛。
是的呀。
对，你不可能靠这个，我是觉得，不能把幸福寄托在这个一半的。你比如说，我扔个硬币，我幸不幸福，太
那
不
么，
靠谱了，是不是？
我现在也是这种想法，就是终归你让自己先强起来，先丰满起来，不论是在，就是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还是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就是。都，但是，就是有一段怎么说，就是舔狗可能当个一两次，但是舔狗后面他就不当舔狗了，就是，
对，是，他学会了嘛，也会学会了。
对，就是他认知提上来了，他就不那么做了，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在，就是我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这种人会让我痛苦，那我就远离他，不是说他让我痛苦，我还要不断的。
对，
就是，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种啊哈，不爱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记得这个，写书啊，就是这个围城上讲的嘛，这个爱情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425度的水也他妈盛不了100度的水，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真的。 然后女性呢，从基因上来讲，她又是她跟男性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她可能是在筛选。
对，是我看过这个，就基因的那个什么什么，他说女的，也不好说，咱也不是女性，他们的意思是女人，很多的女人是没有爱的，她只会尊重强者。我不知道，我不是女的，我不知道。他说男人还是有爱的，但是男人的爱是用来骗自己的。我忘了我看了哪本书上，不是我说的，我想起来的话，我可以，真的是我在哪本书上看过，最近这几年看的。
这个稍微有点纯粹了，但基因上就也是我个人的理解嘛。我觉得基因上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一些事情的发生，就用这个道理，反正也能解释得通。
对对对，我觉得是，但是哎，怎么说呀？我也是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的啊，这得。特别厉害的处理好这种关系，因为你要处理好另一个人的情绪，能
对，
够把整个这个也太难了。这个情绪你也看到，现在也作的男的作的女的也他妈太多了，是吧？哦，真的是
是，
太多了。
所以有时候感觉还是自己自在一点比较舒服。
对啊，你看那个又有仪式感啊，又有什么东西，我特别讨厌这个。但是呢，那有时候你必须要做嘛。
就是。
对呀，反正这个我是，哎呀，我也是受到过伤害之后，当然了，我的重心当然现在是在养小孩身上吧，也就不再不知道那种怎么去处理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恩爱的，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哦，
有，
对，那种肯定是有，但是我记得叫弗里德曼嘛，就是那个物理学家啊，不，学家那经济学家嘛，就有一个小孩自杀。就有小孩自杀，他说，他遇见了他一生最爱的人嘛，然后呢不能在一起，他就去自杀。这个弗里德曼嘛，弗里德曼去写了一封信劝他嘛，说你这个一生啊，遇到你这一生最爱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是本身是没有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70亿人、60亿人，你认为另一个人是你的最爱，那你这永远都遇不到。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算这个概率。他说，你遇见了最爱的人呢，实际上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周围的人，
对，
就是这样。你只是碰巧了，在那个时间点，你觉得哦，你这对比较爱他。但是呢，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你千万不要自杀，不值得。这是那个弗里德曼讲的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确实有殉情哦，也有啊，很少，但是确实有。
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对于，这句话说的，妈，我感觉有点冷血，不是人啊。我的观点是这样，我觉得，当你把所有的依靠都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是你对自己的人格的缺失。就是你的人格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需要其他的东西来填充，才可以。但其实从个体上来讲，我们每个人谁他妈离了谁，谁都生活得下去，谁都可以很好的活下去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他可能有点极端。
也是，反正每个人都渐渐的去想这个事情，哎，反正怎么说呀？我每个人可能到最后都要形成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嘛。
对，
这
因
个
为
方面每个人都不同，很难相同在这方面。
就是，我觉得人的一些经历和感觉吧，还是你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它会给你塑造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但是，当你经历的越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自己的选择，你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嘛。就我的这些经历，就是。有两段感情，其实也给自己造成过痛苦，但是我从痛苦中走出来会稍微快一点，然后从痛苦中走出来之后，我就会去自己规划一下，那我后面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事儿，或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对于这件事儿，我要怎么去做，我要。就最后，你其实最后他妈的就是自洽了，就是你把自己 把所有的期待，妈放在自己身上，把所有的爱给自己，就越爱自己，你就发现，哎，就跟你刚才讲那个事儿，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当你专心的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不在意这件事儿能带来什么的时候，它反而会带来很多。当你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这种认知，提升自己的各项能力的时候，其实你自会引蝶，就
对
是
对，
自会
花
引蝶。
香蝶自来，是不是？
对，最后其实我得到的是一个这样的答案。我操！
对对，应该也是吧，花香蝶自来，这个也是对的哈、哦。你自己搞好了，你自己应该是能够吸引很多吧
对，反而
哈、
你天天在上面招下引草的，你惹来的可能又放什么这种味道，你引来的可能就是苍蝇来叮你的。
对对对，花香蝶自来，是
然
是。
后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双方的理论全部闭环了，我觉得特别
对
气。
对对，也是，不过跟你聊天确实挺开心。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我看2个小时了，我们聊了。你的电台一般是2个半小时吧？
也都可以，也有长的，也有短的，因为我们都是聊天嘛，也不一定聊到啥情况
对，有没有就是在你目前的访谈者中你，他讲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
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有那个实验，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少半滴，它是那个就是西北那个地方的城市嘛，西北的农村，他给我讲的一件事情，就让我特别的，我给很多人都讲过了啊，已经，就是他说他早上起来要去挑水喝，因为在黄土高原那没有水嘛，他说。要凌晨几点钟去挑水，然后挑到你晚去了之后就是泥嘛，就是泥汤了泥水了嘛，然后呢你也没办法，还是要继续挑嘛，继续挑，然后等到这个水澄清之后，然后继续饮用，就是那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我脑海中就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不是济南的嘛，我山东这边。我是莱芜的，但后来并进去了。就我们这里真的一点都不缺水，就我这里都有，我周围就有那种泉，你知道济南不是叫泉城吗？就我们这里有很多地下泉，就可能就是那个。但是我一讲到他的那个时候，我就想哇，竟然没有到过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想到会这么缺水。他给我讲的时候，我这件事情，我经常给我说你有。我给好几个人这样讲过，我就说，啊，我们真的是没有经过那种，我不知道能不能叫苦难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苦难吧，吼，就没有水喝这
没
种
有
情
水
况。
喝。
这样讲起来好像是，它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吧，或者我给人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哎，我们不能歌颂苦难，我操！
对，也不是歌颂苦难，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我非常的觉得，我没有见过那种生活嘛，就是，还是，但现在他已经到外面来了嘛，到城市里了，可能就是拧一下水龙头，这个水自己就出来了，但是再想一想，哇，他小时候是那样过来的，还是觉得有点难嘛，
是，
哦，
你这种事就让我想起了，我跟我的朋友在一张床上躺着，只能侧着身子，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在床上坐，我操，太傻逼
对
了！
对对，
我的
但
妈！
我们也不是歌颂苦难，但是我们还是每个人真的是吼，就是这种事情会让我觉得你拓展了很多很多的认识嘛，真的是拓展了很多的认识。哎，我还记得我还访谈过一个叫安博士的嘛，就是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地方读博士，但他就是另外一种人生嘛。他是另外一种人，就是他父母是教授，然后他也是去读博士，他一生都是在象牙塔中嘛，象牙塔中长大，他可能最后回来还是去一个当教授，他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嘛，就是，对不对？就是，
确实，
就
我们很
真
难
的，
想
你
象。
说他一点也不缺钱，然后，父母是教授，然后他是博士，然后他回来肯定也是个教授嘛，好，慢慢的搞起来，就这样，他见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有时候想想啊，我们好像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叫什么？那个电影叫什么？叫《卡门的世界》是吧？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一块。
是的，所以我想着还是多去经历经历。
对对，反正是这个样子。反正你说这些访谈中啊，对我来说是比较印象深刻的这几个人吧，也有其他。但是你这样想起来的话，每个我都能够，因为我都是这样谈过，每个人我都能够，也不能说完全，感受他的痛苦和欢乐吧。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自己的人生又变长了，我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听他这样讲过之后。我就觉得哦，有些人是有这样的痛苦，有些人是有那样的快乐，还感同身受的样子吧，也不能说特别感同身受，但是确实是有了见识嘛。
其实每个人在跟你聊的时候，大部分可能是，他的记忆最深的事儿，然后或者是他的个人的历程。其实就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嘛，你等于看过很多本书了，其实。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我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痛苦，为什么？哎，为什么他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他会怎么样子？包括我明天发布的这一期，明天有个电台的这个哥们儿，他考研究生嘛，然后他还有网络赌博的一些事情，他是如何从网络赌博中赌出来，如何从民办大学中考了一个还比较好的那种研究生。他也是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啊，经历过好多年，把网贷要还清什么的。其实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但对他来说肯定是刻骨铭心嘛，对吧？
是的，就是
对。
像赌博这种事儿，反正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就没有碰过，没有，他打牌，我输钱，我都感觉有点儿。
对对，他也是一个学生，他就输了不少钱嘛，输了不少钱，然后他还自己慢慢的攒起来。然后再把这个钱还掉，然后，哎呀，反正也是特别痛苦啊，真的是，我能感觉到他特别痛苦。那些年，就是好不容易赚钱啦，又有疫情啊，又当不了老师了，又什么样子，那各种痛苦，各种倒霉事。但现在他也是一直没有屈服啊，就是工作之余就考研嘛，然后现在考上了，马上9月份就去嘛，
我靠！
考了。也挺，他说他即使考不上，他的人生也已经。他给我讲的时候，我挺为他开心的。他说即使这次考研他考不上，他的人生也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档次嘛，他不再惧怕很多事情了。啊，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其实，他考了多少分啊？他不确信，他还跟我说过，他有可能考不上。我觉得，哎，你好好的应该能考上。当然，我也是这样说个宽慰话嘛。但是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考不上，他也不再是那个什么他以前的他了。他现在就非常勇敢了，就经历过很多事情。好像你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你就更坦然了嘛。
对，就是你这个事情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什么叫《被讨厌的勇气》嘛，它是写
我
心
知道这个书很出名，很出名。
啊，对，它是写心理学的嘛，就是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多人花了极大的勇气决定不改变。
对对。
我最近也受了这句话影响蛮大的，就是我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我对于事情，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之前的我是怎么做的？是逃避迂回，围危就绕，找人帮助，或者我可能有另外一种，就我可以有各种理由去逃避，但是你要面对的话，你就只有一种方式去面对。就是我操！我觉得这句话他妈的击中到我了。就他会
对，
给你，就是有时候别人的故事其实会给人一些力量的。
是，啊，尤其是以前，我们先聊嘛。其实我做这个，就是你说意义，我做这个电台访谈之前，我的初衷啊，我并不是访谈这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我是对着那些比较出名的人呢，你知道吧？
对。
我就是找那些比较出名的人，我觉得哎，有出名的人，大家肯定就会有这个，是吧？ 肯定更受众更广一点哦，因为大家一看，我大概就是找了六个在程序员界，反正或者是开发界有点名气了，你说出来人家都有作品了，是吧？哦，然后我联系了6个人，都拒绝了，你知道吗？对，没有一个人接受访谈，他们就觉得我为啥要接受访谈？我想想啊，连续被拒6次也他妈受不了。后来有一个，我就在群里说，我说。我在群里直播嘛，就相当于我说，你看我联系这个，人家拒了；联系这个，人家拒了，连续拒了6次，就有人提议说，要不你直接访谈这种群里这种人算了。我想想，哎，也是是吧？哈，反正后来我访谈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完全不需要找那些有名的，有名的人访谈反而他会给你限定很多事情嘛，就
对，
是
才会
你，
给你装。
对对对，他会给你装嘛，反而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我们当然没有那么，我也不相信他们其实很有名的话，他可能就会接受访谈多了，你知道吗？他会编故事，反而我们这种人就真的是可能很多的人就接受我这种人一次访谈，是不是？很多人我相信他也不会有多少人去追着我们这种无名小卒访谈嘛，是不是？
对，
也上不了电视，
我们反正他妈
啊，
有什么说什么，又没有人
对
认
对
识。
对。又不怕，我们也是匿名的，也是不是也不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讲的反而都很真诚。哎，
我操！
我就决定，哎，就搞这种普通人，不搞那种的了。那种的，当然我还是搞不上，但是我已经不执着于那件事情了。就是
我
你
懂意
再出
思。
名又如何？你再出名，反正你也不缺我这一次访谈，你已经有那么多次访谈了，是不是？你还去做什么讲座？就有很多，就是他是哪个公司的技术骨干呀，要去分享啊，就那种的，人家他会要有个影响力嘛。我这样问的话，人家会说你有多少听众？我说2000，人家说2000太少了，是不是？我不值得花2小时跟你谈，就是2、3千人听众，不值得嘛。
结果发现普通人的故事反而更精彩一点，是
对对对。
吧？
因为我发现去访谈那些人的话，人家会给你限定一些，就是你要访谈我什么事情，这个不能谈，那不能谈，就是你要问我的事情，实际上是我要先来一个表交给他的，就是我要按着那个访谈列表去这样的访谈。后来比如说我们这样访谈，我们啥不准备嘛，是不是？就这样多好，我还是更喜欢这样一点。我也没压力嘛，你也没压力，我们就聊聊天嘛，像朋友一样聊聊天是吧？吹吹牛。
而这种感觉还挺不错的。
对呀，对呀，反而我越来越喜欢这样了，而不喜欢那种，因为你访谈稍微有些名气的人，他们并不会说我们随便谈谈，人家说我跟你随便谈谈，谈到什么时候嘛，对不对？他就说你先把这个访谈列表交给我，他要过目一下。啊，我实际上是交过，后来的话也没谈成，人家会说要多久啊，要什么，最后发现只能讲他，学校里多牛逼，工作之后多牛逼，什么多牛逼，听得很
而就
绝
牛逼，
望，你知道吗？
都大差不差，反正都一直牛逼了。
对对对，在公司里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一想，哎呀，这也有点太那啥，但是受众肯定是有的嘛，是不是？他那个受众肯定多。
就其实我们，哎，你像我出门在外吧，就谈我个人吧，我因为我在外面的话，我不是很稳定，所以你身边的人会。换一批，又换一批，又换一批，然后，其实你最后发现，能聊一些真心话的是人的是没有的，因为你是不敢露出自己的脆弱的那面的。你如果露出了脆弱的面，人家会把你弄死。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像现在这种能无拘无束谈一些话的机会，就。很少，我现在就是面对一些比如说朋友就算了，女朋友吧，我也不会跟她讲我之前过的有多怎么样，多怎么样，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没有，
对，也没有意义。说实在的，真的是也没有太大意义，也很难感同身受。
她只会觉得你是你怎么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也就那样吧。然后反而会想，我操！你以前为什么会过得那么惨啊？ 你是不是家里面不太行啊？就会特别复杂。你一旦把你的弱点露出来之后，我操，哎，就
对
是
对，
有可
是
能
是。
在某天就会给干死。而且这种东西，在职场中更是这样。就是你像吧，你像我们公司开玩笑，你就讲那个说招人的画像嘛。招人的画像，第一个这个结了婚有小孩有房贷有车贷，招这样的人，
是是是，这种人比较好拿捏嘛。
对啊，你浑身上下他妈全是弱点，就盯着
对
你
对，
干，所有锅全给你扔，你也不敢讲话。我操，我觉得，
对，是是是。
如果这样的话，我太痛苦了，所以对我而言，我。就如果我不是全款买房的话，我就不买房。如果你让我背贷款买车，要让我贷款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这样，我妈就租房子。你要是觉得
对，是是，
不
提
行的
前
话，
消费这件事情太痛苦了，因为，哎，你是提前消费了，你这20年、30年的
三十
青
年，
春啊，我操，这太痛苦
我太吓人了。就是
了。嗯。
你可能有朋友或者同事，我操，你怎么一到周六周日？就说去哪儿飞就飞了，我说老子他妈又没有什么顾虑，
对对对，这样是比较好，这样是比较好。
但我觉得你有一个小孩，感觉也不一样吧，就是，
不
你
敢嘛，其实说实在，有了小孩之后啊，你这个精力真的是放在这上面啊，真的是他会耗费很大的精力，而且你说你会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嘛，你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嘛，你不好好搞一下，说实在的，
但是你从小孩中获得的这个他的反馈，他的成长给你带来的
也
幸
挺
福
好，
感，
也有收获嘛，也是有收获的这个。
哎呦，这种感觉我可能他妈的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体会了。
哎，反正有我也并不是说要规划好的嘛，这种事情真的是怀孕了就生下来啊，这个样子，
其实当时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小孩这件事儿。
完全没有想好嘛，怪杜蕾斯嘛，是不是？
哎，这个就是我之前问过一个那个我的父辈吧，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结婚？你就是出于什么考虑是去结婚的？他最后就给了我一个答案，他说就大家都结婚，所以我就结婚了。
对对对对，跟随大流，跟考研一样，跟什么都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走这条路嘛，所以我们也走。
所以就是。搞到最后啊，我是有点就是那种叛逆的性子，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镇子是个很小的镇子，你知道吧？就是，你在那个镇子里是点不到外卖的，啊，就是我从上班的地方回到家要倒两班飞机，然后倒两班飞机下来之后还要坐5个小时的车，我才能到家，啊，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个村子，然后，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我爸爸妈妈每天干嘛呢？上班，上完班下来，下班喝酒，喝完酒第二天不舒服，不去上班了，要不就去打麻将了。他们过的都是这种生活，就他们就觉得这种生活很开心，那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想他妈出来看看。然后，其实我老爸会跟我讲，就是。本来放你出去是觉得你历练了2年，对于社会有认知之后再把你拴回来的，结果没想到你还能在
好
那
了，
边，哎，你还能在那边活得还行。他说这个其实是出了他的规划之外的，因为他身边的小孩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朋友的小孩跟我一样大，我俩是在一天出生的，那个小孩。
哦，
那个小孩到现在还在考，就还没有考上，
啊，
然后也没有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考，一直在考，我也不知道。
考公吗？
对，
啊，天呐，考公专业户，
所以，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考上啊，所以就是我无法
啊，
理解，这也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然后，其实我有很多无法理解的事儿。然后我还有一个那个，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的发小。
嗯。
我俩的关系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然后那个他是去日本留过学的， 然后回来之后去兰州做面点师，然后生意还就是就也是打工嘛，但是做的还不错。他最后就被他爸妈给叫回去了。叫回去的
哦，
原因是什么？叫回去的原因是，他家要养马，然后他爸要上班，他妈要开那个棋牌室，他家的马没人管，所以把他叫回来去养马，已经养了2年了。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我他妈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然后第二年回来，我就不跟他讲了这件事了。
嗯，他可能已经屈服了。他觉得养马养出乐趣来了，
就是很无聊的。我跟大家去过，因为内蒙有很多养马的嘛，就是你每天要开车开个10公里的山路，然后到了地方把那个马，它都是圈养的嘛，因为
嗯。
他们养的是那种肉马和种马啊，然后就下车再把这个马料什么的放在盆里，然后倒在那个草上，再把马叫过来，看着他们吃完，然后再开车回去，这一天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如果是他土生土长在那个地方，我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选择回去，就是他跟我讲的，可能就是，他要为他爸妈考虑，他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他回来，这个马就没有人养了，我没有办法共情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了。我觉得他爸妈要是真的为他好的话，就不应该把他从那个地方叫回来。你让他在那个地方发展，甚至我当时都跟他说：“我说要不你跟我走，就是我外面有一口肉吃，我都不会给你留汤，我会分你肉吃，你要不要跟我走？”没有走，你已经养了2年马了，哎呀，
确
就
实。
所以在那种很小的地方，他什么观念都有，而且是很传统的，甚至他还有一定的重男轻女的这种观念在的。就是，然后他们这帮人呢，就一直在这个环境下熏陶，他也不跳出来，所以，他还问我会不会回去，我说我再也不会回那个地方，回去干嘛呢？
对对对，
是一件，就是这种东西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就是你周围的所有人都跟你说屎很好吃，然后你尝了一口，你觉得我操好难吃，但是别人都告诉你这个
这
屎
就
是
是好
天
吃，
下最好吃的。
对
你慢
对，
慢妈的，你自己都觉得它是好吃的了，直到有一年你不吃屎了，妈的，真的是这样个样子，我操，太吓
嗯，
人。
是是是，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上一辈人啊，用他的观念强加给下一个，哎，确实。
就是他的控制欲如果很强的话，小孩会过得很难受的。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代人都不是他妈很想要孩子，就是，我只讲我个人吧，我妈觉得我
嗯
过得他妈挺惨的，
嗯。
就至少跟同比的环境下吧，就是你跟我一起竞争的人，他们可能有这个有那个，就是你反正你要经历一个这种过程嘛，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不具备一个充足的环境的话，我是不会去做这件事儿的。当然，你现在讲可能他怎么讲？他是你没有经历，然后你年龄又没有到那儿，所以你讲这话也就讲了。但这个确实是我目前这个阶段的想法。
对，不要小孩，说实在又不是有皇位要继承，我也觉得是对的。你说你要个小孩，是吧？每个人都，哎，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啥嘞？我不知道是不是弘一法师说的哦，不是，这现在都是说鲁迅说，实际上他妈鲁迅没说好，但是这段话是有点意思的，叫什么？就是。万般皆苦，一念放下便是重生。就是你放下一个，说不定就是重生了吧？我不知道，反正网上是说弘一法师说的，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你说你放弃一个，实际上你会开拓另一条路嘛？你说你不要小孩，我也支持的。你其实要了小孩，你很可能就定在了一个地方。但是我也见过，就是。你如果说你要了小孩还想那么放飞的话，实际上你的小孩也会比较痛苦。不是有一个 哎，他父母觉得不太行，然后带着小孩世界旅游嘛。你说那算不算好教育？我觉得也算是个好的教育。他只是放弃了整个传统的教育体制。你说传统的教育体制是好的吗？也谈不上好。传统的教育体制就是说能够造出一些合格的打工者。
是的，就社会需要。
对，社会是需要这一方面的，就是你是个好好的打工者嘛，就是你都吃得了高考的苦，我给你个996，
又咋
还
了？
不正常，是不是？你就能忍吗？反正，哎呀，我这个整个传统的教育，它也不是为了什么培养创新者呀，也最主要的还是培养老老实实的打工者，对。整个评价体制也是这样。你说你离开了这个评价体制，你要自己去创业嘛？就真的是只能创业？为什么？因为这个体制不适合你了，就不适合拿着我们的毕业证去找工作，而是你要自己去开创一个事业。比如说那些很多有钱的，比如说高中啊或者是初中没上完的这一些，他确实打工是比较有劣势嘛，他就自己创业，哎，人家还能赚很多钱呢，是不是？
哎，是的，其实，我们这些牛马他就很难跳出舒适圈了。
对，就是打工嘛。但是那一些人，他也会，你说那些人他一定成功吗？也不是，有的也是沦为了另外的打工者，比如说去，打螺丝呀，或者是去搬楼、扛楼，这个装修。但是也有人确实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哎呦，这个第二年就开上是往玛莎拉蒂了，是吧？这都是有可能的嘛。
破圈儿，我觉得是个很难的事儿。至少就是我之前的我自己的这个，我对我自己的判断，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能说，去自己发展一些副业，等副业成熟了再讲。
对对，
因为普通人的话，你也搏不起啊。
是是是，就是普通人跟富豪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我们输不起，就是输一次就完了，但是富豪可以输个10次8次，他
对，
给自己的后路是比较多的，他可以去尝试错嘛。
看那个什么，有一家面馆叫什么做西北菜的名字我忘了，整一个西北小焖锅，又西北火锅，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后全开倒闭了，但是人家还活得挺好，操！
是，应该是，每个人的那个什么不同嘛，每个人境遇不同嘛，
西北，
对，境遇不同，然后机会不同，勇敢，但勇敢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大胆是最最最重要的，在任何的品质之中，我永远把大胆、勇敢放在第一位。
我靠，你这个想法是跟我差不多的。
真的，勇敢是最，哎呀，比真诚、比什么，哎呀，都要厉害。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勇敢。想成事的人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
小城市，
哎呀，我觉得任何地方都是，他只要成为他只要从零做起来的所有的事情，他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勇敢。他不会是谨小慎微啊，或者是什么，大部分都是很勇敢。
其实你讲的这个品质，他妈的是很难的。有的人是莽夫，
哦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他妈要做成一件事儿，要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我就属于那种思虑比较重的，就反正我做一件事儿之前，我可能要考虑一下，然后我再开始，然后再开始之后再去不断的修正的。就如果方向不准确，可能这件事儿就没了。
对对。但是很多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那一种，才能
哦，对，是的。这个观点我也是认同的，就是妈的，你在绝境里面，你可能就活出第二段人生了。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就好像是你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就是去上海，你啥都不知道，妈就去，是不是？这就勇敢嘛，这就是你非常非常伟大的品质，而不是回去一些养马嘛。
哎，他这个，他妈的也有勇气吧，就他可以去。 那个叫什么，他可以去过自己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哎，火箭也算是一种勇气吧。
对对，也是，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嘛，每个人都度自己的人生嘛。
对，就是我其实我劝他，我也改变不了。我当时我俩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就我看到他那样，就是我作为朋友也好，兄弟也好，就我在生理上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就这种感觉。
对对，就觉得好朋友好像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一样。
对，就我觉得这种他做这种事儿，可能未来对他的人生的打击，他妈是毁灭性的，可能真就一辈子养马了，我操！所以我就如果你让我过那种生活，我他妈就他妈不如去死，我操！
哎，
就
他那
先。
种养马是，那个马是用来干啥的？我都主要是我不是蒙古的，不知道。
马是用来卖的，有肉马，有
哦，
种马。
那骑的呢？
骑的也有，但是你要骑马的话，就你现在去那个蒙古包，不是有一些马是可以骑的嘛，可以跑的嘛？它那种马是需要驯的，而且它那种马要造型比较美，才能
哦。
马上去做。那有的马又矮又矬的，就长得跟驴一样，它只能做肉了。
哦，是这样的。
对，因为它各个品种还有区别嘛，然后它主要做的。而且他家的生意也不是说我操几千匹马那种大马场，因为就十几只马，就跟我在家里养了5、6头猪，养了10多只鸡一样这种概念。
哦，这个哈，就是哦，他并不是那种哎什么什么的哈，说的那个笑话嘛，说的哎说的笑话说。一个女的就说：“哦，我来上这个大学，然后我爸爸卖了2匹马才让我来的，然后大家都给她捐钱，然后后来才知道人家有2万匹马，
对，
怎么了？
他家也不是那种大生意嘛，
对对。
就我说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是挺深的。他给我的感触是，我更加珍惜了我父母对我目前开明的态度，以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
对对对，确实，哎，但是每个人都有，也许，哎，说实在，我们很难去说动另外一个人，他
是
需
我
要
更。
在特殊的时候他自己反思嘛。
这他妈其实是，而且你讲这个话，就其实一句话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
对
教。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确实，其实我们为其他人担心。人家说不定也在为我们担心，
比
现
如
在是
说，
这样。
他说这个，你想啊，就是我们爸我妈那些朋友，他就会天天给我爸我妈制造焦虑。啊，离这么远，见也见不
对对
到
对，
啊，怎么办啊？一出点啥病了，我回来还跑老远的，你老了之后都没人给你养老，完了，这晚上电话就得过来了。
是。真的是真的，我有时候会看那种，刷短视频吧，哈，有一个频道是专门采访那种老年人生活的频道，我忘了叫啥频道了，有时候就刷到，就是采访老年人嘛，说你最后悔的是啥？我最后悔的事情是让我女儿出国留学，她为什么？她说去跑到瑞典了，然后呢，一两年回来一次，我啥都指望不上，早知道让她在家了。我想一想，这也是哈，站在他
其实，
的角度上也是哈，
对，
生了
他
个女儿，
理
整到
解，
瑞典去了，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对小孩的他是抱有一定的投资性
哎，对对对，
行为在里面的。
是，就他没有说，哎，我小孩跟我们是完全一模一样独立的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希望小孩，我今天给你养你这么大，你老了你可不能把我骨灰给养了是吧？
对，所以
就是
就是他以投资的
投
心
资，
态去
对
干
对
这
对，
件事儿，他
投
其实
资
就
的
是
心
赌
态。
博，对
就
吧？
我们这里讲的孝道文化，实际上就是这个嘛，主要是也是我们这里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也他妈太操蛋了是吧？哈，几千年来比较操蛋，所以就鼓励孝嘛，就是。你年轻时好好做贡献，老了让你儿子要养你，实际上应该政府养才对，是吧？
但其实。没有这样，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嘛，就像你的小孩一样，你希望你小孩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我还是 现在至少还是比较开明嘛，就是说，哎呀，尽量的去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才能嘛，是吧？他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嘛。
哦，你已经很开明了。你如果不开明的话，你跟这帮年轻人是聊不到一块去的，你知道吧？就我们
也，
说点什么，你就要开始教育我们了。你如果不是一个开明的人，就会这样。
对，现在也啊，反正我还算是比较开明吧，至少就是说，我不强迫小孩做什么事情，然后，而且现在社会变化太大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预知嘛，你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行业产生，你也不知道未来人会走向何方嘛，哈。现在我也觉得，这个社会至少二战之后的体系好像正在迅速的崩坏嘛，你也搞不清楚会产生什么样子。
是的，哎，网上有一个博主很好看，叫摩的司机徐师傅，他在 B 站上做那个纪录片，然后他做的全是那种那个三和大神的纪录片，就是他让一个三和大神过来去讲故事，就是他的人生经历，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哎，我记一下吧，到时候这也算是你推荐了，是吧？叫摩的，
摩的司机徐师傅，他
摩的
在
师傅，摩的司机是吧？
摩的司机徐师傅，他是
是那
在
个双人徐，
对，他在 B 站更新，然后更新的都是那种大神，
三
就是
和大
他
神是吧？
对，但是他跟你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有这个视频的，有记录这个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跟人聊天的话，其实可能会你会喜欢看。
对，我应该看看，我比较喜欢看这种记录普通人的这种，
对，他这里全都是普通人。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以前看过，所以我
可以，
跟你说一
对，
下。
你就顺便的推荐一下你的书吧，你有没有书，或者是除了这个 B 站这个，我写在这里，我第四
我推
司
荐
机
的
徐
书，
师傅，
我刚才已经推荐一本了。就不被讨厌的勇气。我觉得这本书如果能理解它的话，它会对你的生活方式，有一个重新的塑造。还有一些是我看的大部分都是行业类的书了，不知道能不能推荐。
可以，说不定有人想想呢，是不是？看看推
就
荐一
是，如果是做消费者的，可以去看一下《定位》这本书。
下。哦，这个我倒是看过。
啊，对，特劳特写的，就是在我们做这个销售或者营销这块比较有用。
对，包括做人，我觉得也是要有个定位嘛，把自己。
是这样的。这个做人啊，这个定位，他妈的，在职场中是要淋漓尽致，我操！然后，如果不怕苦的话，可以读一下《活着》。我看完我就自闭了。我自闭了一段时间，我又想我自己，我又觉得不自闭了。
活着的这个，
富贵太惨了。然后记忆最深的就是他那个小孙子吃豆子噎死。我操！我真是想不到
对，
哪来的。
全家，哎呀，儿子那样死，什么都那样死，最后只剩下了。他跟一头驴嘛，是吧？
一头，对，一头牛，一头
啊，
牛。
一头牛，哎，真的是痛苦。
就其实我们普通人，很多时候是拿自己的经历和别人的经历，治愈自己，并且一直往前走的。那这其实就是普通人的缩影。我们没有什么没有干过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事儿，也没有特别好的资源，然后在自己的。一分三不地把它耕好，让它结出自己想要的这种花朵吧。
可以。好，你还有其他的推荐吗？就这书《活着》、定位、被讨厌的勇气，还有 B 站上这个摩的司机徐师傅，
我没有了，我觉得
没有了
这个，
是吧？
对，就够了。
可以。要不今天咱们到这里。
好的，我们也聊了蛮久了，
啊，
谢
非
谢
常
你
开
的
心跟
点评。
你聊天，非常开心。
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很开心。好，
对对对，好嘞，好嘞，好，再
嗯，
见啊，
好，好
好，再
嘞，东哥，
见，
拜拜。
再见。